我们这个尝试主要是要介绍怎么用 Microsoft 的 Office。那么 Microsoft 的 Office 就包含 Office 的工具、Office 的开端。哦，那 Office 开端就包含这个 Word 啊、PowerPoint、Excel 这些东西。好，那包含 Office Server，包含 Office Server 来做一个企业的程式。好，那这个 Microsoft 把这个东西、把这个技术，把它叫做 OBA，好，就是 Office。好，Office Business Application。那么所谓的 OBA 的意思就是用 Office 来解决 Business 问题，这样讲讲，所以 OBA 就是要用 Office，但是这个 Office 不包，不是只有 Office 开端而已，就包含 Office 开端、Office Server，还有 Office 工具，三大类，好，来解决企业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说，如果你要用 Office 来解决企业的问题，它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这个场次里面会有一点，会带到一点开发的动作。会有开发，好，所以不是只有 server。好，那什么是 OBA？所以我们首先会来定一下什么叫做 OBA。那如果你要开发一个 OBA 程式，这个 OBA 程式当然你要开发要用开发工具，所以我们说会带到一点开发。不过这个开发，在 Visual Studio 的帮忙之下，这个开发的动作还算很简单，它不会很麻烦。好，那如果说你要把它部署，你把这个 OBA 的程式把它开发好，你要做部署。那么通常这个部署呢，可以部署到所谓的 Office Server。那部署到 Office Server，它可以得到很大的帮助，就是 Office Server 有提供一些功能。比如说，目前大家如果是用 Office，Office 只是用来做一些文件编辑。那文件编辑完，如果说这个文件要传递、要发布、要签合，那大家都是几乎都是用 email 了，用 email 啊，到处传，传的到处都是哦。啊，那几年传下来，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砍也不是，不砍也不是，也可能电脑多一份，这很麻烦的。啊，所以如果说你可以把这个 Office，把 Office 加一些程式、加一些处理之后，可以把这个部署到所谓的 Office Server，Office Server 就是所谓的 SharePoint Server，那么它就可以有这个版本管理的功能啊，有这个签合的功能都可以带起来。所以如果说你要开发一个好的企业解决方案的话，就是 Office 开端。然后啊，里面可能加一些程式去控制，然后再把它部署到 Office Server，就形成一个还不错的 solution。好，那后面我们要谈到说，Microsoft 对这个 OBA 程式的开发会提供什么样的 support？所以，譬如说，Microsoft 有提供一个叫 Composition Reference Toolkit。我告诉你说，如果你要打造一个 OBA 程式，如果说你要再用现有的一些做好的 component，那么有什么工具可以帮你？所以它有个叫 Composition Reference Toolkit。那这个可以把它装起来，不过这个装起来我们后面会有一些安装的须知，就是安装你要怎么装才好，不然你装它会有点痛苦。那讲讲哈，虽然像我在试装这个的时候，大概试了有10次吧，就失败再试，失败再试哦。OK，好，那另外呢，还有个 Microsoft 要出这个 OBA Reference Application Pack，好，那这个 Pack 目前有提供6个 Pack，就6大套件的。那这个套件当然是属于某些商业特殊的用途，比如说是那个保险业、租赁业，它有提供这个东西。那这个其实不是只有 Microsoft 在做，像 IBM、Oracle 都有提供这种 solution，就是辅助这个商业的流程进行，有提供这样的 solution。然后，那另外还有 Microsoft 支援这个 OBA 开发，还有提供一个叫 OBA VSTO Starter Kit。那这个 Starter Kit 是做什么？这个 Starter Kit 是 for SAP 这个软体。好，所以它这个名字可能要再加个 step 进去会好一点，啊，或者大家听到说哦，starter kit 就是那个初学者要开始来用 OBA 的时候要用的工具啊，但事实上它只是 for SAP 这个工具，这个软体啊，这样，所以这个是有要这样的东西。好，那如果说你是那个本身是在公司里面想要透过这个 Office 来做一些开发的动作，那 Microsoft 还有提供一个叫 VSTO Power Tool。啊，那这个 Power Tool 还不错，就是它里面有些小工具啊，可以让你做一些处理，在开发上的工作会比较简单。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大纲。好，所以我们首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做 OBA。好，那 OBA 其实我们刚刚讲就是要用 Office 来解决企业的问题啦。但是我们说 Office 涵盖到 Server 跟开端。好，那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说一个现代化的资讯工作者。各位在公司里面，那到底你使用现在的软体会碰到什么困难？啊，那其实困难如果讲出来，大家都一肚子苦水啊。公司那个资讯没有结构，对不对？那没有一个好的资讯管理系统，要什么资讯的时候都要自己去做，没有个系统可以让你推理出来，你要自己去做出来，很麻烦的。 好，但现代化的资讯工作环境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你可能公司买这套软体，买那套软体，它又委外开发了另外一套，那么这几套之间不能沟通，不能沟通也很麻烦啊，所以这个是工作环境的软体之间的状况。好，那这个资讯系统如果有这样的状况，使用者在使用它之前就会产生很多问题啊，那这个就是目前大家资讯工作者想要解决的。好，那 OBA 就是 Microsoft 提出的 solution。Microsoft 想解决这样的问题，他建议大家就开发 OBA 就对了。好，那我们看到资讯系统到底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你用 OBA 这种技术来开发，OBA 的程式它具有什么样的特性？啊，它想要达成什么样的目标？那么如果你要开发这个开发工具，还有执行环境是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现在认识这一块。好，那目前的现代化的资讯工作者，其实它的涵盖种类蛮广的，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主管啊，不是只有开发程式的人而已。好，那只要是有用电脑来解决问题的，就算资讯工作者啊。用电脑解决问题啊，用电脑解决问题，包含你上网回 mail 啊，这个也算啊。啊，你用 Office 打一个什么那个业务报告，对，打一个那个业务的那个绩效的报告，那像这个东西都算资讯工作者。就你用电脑来解决问题，就是属于这一类啊。因为你用电脑的话，你可能这些资讯要怎么来？好，所以工作的特性呢，就是有的经理人也是负责管理团队、管理资讯，或是他有什么 idea 要去想办法去把它实做出来，实做出来要跟人家协调。好，那有些资讯的往来，有的资讯的用 email 做往来，好像这样的动作。好，那另外呢，这个资讯工作者他如果要用电脑解决问题，他有很多东西是要求别人提供，所以他有互助。我要一些资讯啊，我说要请你提供什么资讯给我，我来做嘛。但是这个资讯我自己拿不到，要别人来提供给你。好，那你要跟别人协调一些什么排程啊，一些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环境。那这个复杂工作环境，各位只要想一想，你一个礼拜如果是周休二天啊，周休两天的话，那你可以发现你一个礼拜5天，你真正在做你工作上主要的工作的时间比例有多少？搞不好说，我一个礼拜工作5天，我有2天在做杂事，就是2天半在做杂事，做一些有的没有的事情，啊，剩下2天半把自己压缩到自己的工作做不完，但是杂物又特别多。那这个杂物呢，很多都是因为资讯的关系引起的，你的环境的关系。所以我们如果能建立管理跟分析资料，这个动作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软体，那这个软体呢，如果说你要开发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示范一个，比如说你要用。Office 当做界面，啊，Office 当界面，啊，里面要做个报价单的处理，你可以发现搭配 Visual Studio 很快就可以做完，大概30-40分钟可以做出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包含印表。然后，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在这样的环境底下，身为这样的工作者，怎么样让你的工作比较轻松？那我们看，这个是我们所需要用 OBA 来解决的。好，那这些工作环境为什么会越来越复杂？各位可以发现说，现在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因为企业的整个转变，这个转变会造成我们的复杂度会变高。所以企业转变主要有几个方向，第一个呢，就是有的企业是做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啊，它有些团队或是有些分公司是在海外，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些资讯往来？这个资讯往来要怎么做？透过网站做啊，网站呢有人去做出来啊。你要有 ASP 大的工程师，如果你用 Microsoft 的技术的话，你要有开发网页的工程师去把这个网站做出来。可是这个做出来，如果他的需求跟你又不一样，你当初开给他需求，他做出来又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那就麻烦了。那特别是有些资讯工作者，他本身是不会开发程式的，不会开发程式的话，那你需求如果没有完全被他所 implement 出来，他没有实做出你说的需求，那你就是有些功能就很不足。用起来就有如此啊！你跟他讲说这个功能，请你把我做成这样子，他又爱理不理的。对啊，你各位有没有发现，有些公司内部的这个资讯工作者对这个管对这个资讯部门提出需求，请你帮我系统改一个什么功能，让你得到的解答是什么？就直接跟你讲，不能做，没办法，做不到，没有了。对啊，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你要对他施压，可能成绩也没他高，你老板去骂他也没有用。是有这种情形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现在是很多企业都存在的啊。所以如果有做全球化，有做委外，那委外不是只有软体委外开发，软体委外开发就有另外一套系统要跟你现在公司内部的系统要沟通的问题，这是一种。 那第二种也是人力根本就委外了，我的公司有某一部分的业务是委外的，那这时候你要跟他沟通，还人跟人要沟通啊，那资讯往来又靠 email 了，又靠网站了，都是这样做处理。好，那另外呢，如果企业在发生诟病，那就更麻烦了。诟病是不是企业的资讯系统要整合，人要整合，作业流程要整合啊，光会就开不完了，所以这个是很多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发现人跟人之间的联系的程度，还有资讯系统跟资讯系统之间的关联的需求会变高。那么这个变高呢，很多都不是说我今天我去花钱去买的软体来就解决了。那如果你要花钱买软体，各位有没有听过，或者是各位公司本身目前花钱在买软体，那个钱是很惊人的高。以前我们买个软体就是说花个100万就觉得我100万很高，这个软体花100万买的，现在花个1000万买个软体都不算什么。我们最近才听到一家客户，那家客户他说我们软体1000万算什么，他花了8000万。好，那当然这家公司是属于金控了，金控就蛮高的，所以他花了几个钱呢？普通公司哪花了几个钱？他要买什么黄毒软体，买什么软体，买什么软体，哇，那又赖着什么？整个灌起来 ，total 就8000万块钱，很贵的。好，那这种东西买来之后呢？接下来员工的教育训练问题就出现了。你不是花钱就解决了，花钱和后续的事情会衍生出来。所以你买的软体如果价钱越高，搞不好训练的经费也要越高。为什么？软体如果花很多钱买的，代表它复杂嘛。复杂你就不容易学，不容易教，出错还不会解决，可能还有个团队来帮你做系统管理，麻烦哦。所以一些事情都会从此衍生出来。那另外如果有流程，如果有流程的，流程如果靠 email 就更麻烦了。流程如果靠 email， 那我说我没看到，对啊，我只要讲我没看到，我忙没有看到。你 email 寄出去，这个 email 如果真的很重要，你是不是会在 email 里面设定回条？你收到我要看一下回条，确定你有收到啊，你有看的嘛，对不对？好啊，不然是不是收回条的话，还要 email 寄出去，还要 call 个电话过去，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不放心的话，你会 call 个电话过去嘛？那这个 email 就代表他对他的信赖程度不高嘛？对啊，你寄出去为什么要 call 电话？为什么要回条？是这个问题嘛？所以如果你的流程在跑动，或是要做追踪的话，你光靠 email 看起来是不好、不妥的、不足。好，那如果说公司有一些业务是委那个到 partner 跟 partner 要做协力合作，好，那你可能有一些东西是 partner 帮你做一块，你自己再补一块。好，那跟 partner 协同合作的程度如果越高，那么沟通的机会也就越高了。好，那复杂度也会变快，所以你可以发现你一天到晚就在做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可能今天从早上9点上班，上到下午5点6点，然后你发现今天忙了一天，几乎没有休息，连饭都还没有好好吃，结果。如果下班做捷运回家之后，好好的反省一下今天做了什么事，发现今天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还不高。好，那这是因为我们的企业的现状跟外在环境整个那个变动程度很高。那如果说你对它掌握程度不高的话，你光是收集这些资讯也很麻烦。好，那这个资讯为什么会造成资讯工作者现在问题呢？就是因为目前的一些资讯系统，它没有办法满足我们的需求。我们要的功能它不能直接就提供，所以有统计数字告诉你说，公司里面可能花了钱买了很多资讯系统，可是他自己还要用 Office 来补一些东西。我有花了公司花了很多钱买软体啊，可是我当我要做报告的时候，我还要打开 Excel 做个报告，你要这样做啊，做完这个报告还要印出来给谁看去签，很麻烦，所以事情一堆。好，所以是对 IT 工作者设计的解决方案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了，所以你一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你就会叫你的资讯部门说你要帮我做什么系统啊？可是资讯部门通常你对他这个需求，好要看看那个他有没有需要帮你解决，或者是这个是不是公司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否则的话你如果只是一个小功能的需求，他根本就可能就爱理不理的，都不睬。好，那当然公司内部呢对这个购买资讯系统。或是购买一体设备的这个金额也越来越高，好，所以这个是有实际例子的。好，所以对我们来讲，现在公司内部不是说只有资讯工作者很苦恼而已啊。公司如果说你有去细算这个软体，你的公司的资讯系统所花的这个成本，你可以发现这个成本也很高，而且会越来越高。好，那这个系统开发的成本高，维护的成本也高，那你可以发现在里面的有几个主要的项目。好像那个有这个升级，你买了一次之后还不是解决的嘛？现在有的软体买来跟你讲说你买来软体，但是 我每年要收你维护费的。那如果说某些功能，所以我现在有新版哦，你要换新版，换新版要付 license， 啊，那个 license 也蛮贵的，就这个 license 昂贵，有时候会连那个专案团队都受不了，所以有的专案团队是因为 license 没有估好，然后赔钱的。我们之前碰到一个花姐，那个花姐也是，他估当初他估那个 license 只有估100万，就100万，那么那个是那个软体是某一家公司，那个公司是一个政府单位，政府单位你要跟他开发的话，那个有时候做不好很难解决的，好，他就请他开发，他开发好就他买了一个软体，那个软体就买了100万的 license， 好，那就做好了，做好就给这家公司去用，那么这家公司用的时候呢，他就用了一年了，结果第二年居然那个软体不能用了，因为 license 到期，所以他就跟这个开发公司说，哎，怎么会到期？我们是付了100万啊。结果那个软体他们公司被问的还不晓得，他就去查一下，哇，这100万是一年期的 license， 一年期 license，啊，他说你如果要再用五年，很抱歉要500万，啊，这些那个政府机关呢，政府机关他就变脸了，你当初又没有讲，我以为花100万就是永久要使用啊，他对方是那个蛮大的政府机关啊，所以你说这个管理公司怎么办？自己推下他500万啊，不然怎么办？他说那我如果不理你，他就告到行政院长那边去，那个是一个政府机关要跑的流程，是不能开玩笑的，做不起来他可能在台湾都不用混了，他其实也要把500万退下来，所以他花了500万买了永久的 license， 所以那个 project 立刻亏500万，是这样的，这实际的例子，所以这个 license 的估计，是公司这个营运成本的那个一环。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你资讯系统沟通之间有问题，你也常常要做一些补救措施，要有维护团队，要那个做一些 workaround， 那这些也会有一些成本。还有呢，变动管理啊，你的资讯系统如果变动了，人员要训练的，这个催你也是越来越高。所以公司各位在座的学员的公司如果规模蛮大的，有时候你可以发现公司如果导入一套系统，是整个大规模的教育训练了。全部公司员工都要去训练了，那这个成本也是蛮高的。好，那另外呢就是 maintain， 你要不要维护团队？那么这个 maintain 的这个为什么这个也是算很高的？因为你可以发现，对一般不是资讯从业人员来讲，他如果是只是使用者，他可能会写一点程式，他对系统不是非常了解，对程式开发也不是非常了解。你的系统出问题，通常只有 call help， 他只能 call help， 那 help 就要维护团队的来帮忙。好，那在开发呢，开发的成本也越高， license 也是一样，好，所以整个资讯系统的成本对公司带来的影响是越来越高的，好，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些数字也是对系统管理员来对公司内部的经营者来讲，它也是个不可忽略的一环。好，那这个资讯系统跟使用者之间会有什么问题呢？好，这边有一些资讯我没有把它做成中文，因为这是某家公司他们实际上讲的话，我把它做成中文就看起来就不是他讲的话，所以这边我没有把它做成中文，所以你可以发现目前这些那个公司它到底大家碰到什么问题。像这个 National Logistics 这个公司啊，他告诉你说他买了一套软体，这个软体也是 Grey Engine 不错，内容功能不那个功能不错，整个引擎很强，但是 Horrible Interface 界面很恐怖，界面很难用，就像有没有碰过这系统功能不错，但界面超难用的，那怎么办？忍耐，不然怎么办？除了忍耐还没有其他解决方式。好，那第二个呢，这家公司啊 Meeting Manager 这个 Security Product 这个，他告诉你说我们今年就是想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希望说我可不可以把目前的 Backend 就是我们公司的后台的一些伺服器，能不能把这伺服器的功能呢做成一个一个的 Webpack啊，呈现在网页上给我们用啊，就是我能不能有一个统一的入口网站，可以看到我每个资讯系统的一些资讯，那我就只要进这个网站，我就可以操作到我所要的所有的资讯嘛。我不要今天要登录这个网页，登录这个系统去做一些处理，再登录这些系统做一些处理，搞不好还要拿笔抄列印一下，才能把资讯 catch 出来，很麻烦的。能不能从一个统一的入口网站去拿到东西，所有的东西？好，那另外呢？有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就是 International Aerospace 啊，这个 supplier 啊，这个航空用物的这种供应商，它里面就有用这个 SAP 这个软体，这个做 ERP 啊，他告诉你说，这个 SAP 软体它也不是说它不好， 他说 SAP 这个软体 support our business， 我们公司的企业运作要靠它，但是 Microsoft 的软体 support our people， 我们的人还是要靠 Microsoft 的工具， Microsoft 工具比较体贴 user， 比较好用，使用者比较友善，那个界面比较友善，但是这两个如果不能结合，资讯工作者还是很苦恼。我的系统可以提供我资讯，但是界面不好用，我要用 Microsoft Office 来补这个界面，两个不能通也很麻烦。好，那 OBA 其实就是要做这两个之间的桥梁，OBA 就是要做这个桥梁。好，那最后一个这个是 Storage Area Network Provider， 好，这个好，它是一个储存供应商。好，他告诉你说今天呢我们有管理的问题，好，那这些管理的问题呢是我们的 platform 造成的，我们 platform 没有办法提供我们的资讯，造成了管理的问题，所以有些公司资讯化程度做得不好的，应该说他已经都资讯化了，但是系统跟系统之间衔接不了，他当年终要做报告，要做月报季报那个什么半年报年报的时候呢，常常要拉这里拉那里，自己去做一个 Excel 出来啊，系统没有办法产生给你，好，那这个也是目前很多企业碰到的问题，好，所以你可以发现 OBA 就是用 Office 来解决必须问题，就是要把这些问题看看是不是可以用比较好的方式去把它解决掉。那么当然这个如果 OBA 的话，我们说要开发必须要写一些程式嘛，那这些程式当然它写程式的难度就太高的话就变成一个障碍了，如果写这个程式的难度变高，它这个障碍就会比较麻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Microsoft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用什么样的程式开发工具跟程式开发的技术来解决这样的问题。好，那这个画面里面看到的是一些统计数字，好，这个统计数字呢，各位可以发现说为什么问题很严重，就是这样子。好，第一个各位可以想想在你的公司里面有多少百分比的资料是放在个人的硬碟里，好，这个好，那答案呢就统计出来是超过 80%， 所以每个人硬碟里就放了一大堆文件了啊，有没有你文件找不到就请别人再寄一份资料给你，他说我要找找看，对啊，各位在找文件是怎么找的，先想想这一份到底是 Word 还是 Excel， 好，先看副档里啊，看看日期再打开看看，有时候觉得很像又不太确定，寄给你看看好了，还是比我们公司这么烂而已，对，因为很多系统都是这样做的嘛，对，好，所以你资讯就散落到处都是，没有个集中处理的地方。那么如果两份传出来，两份答案不一样怎么办？那你说看日期搞不好还真的不一样，日期搞不好一样，但是内容又不一样，这个什么状况都会有。好，那你每天大概花多少时间在处理电子邮件？你有做一做电子邮件进来，赶快做一下处理再回来做。好，那你可以发现统计出来数字大概是 20%， 也差不多了。20% 的话大概是一天如果上班8小时的话是四分之一了，那两个小时，一个小时要两个小时，好，我自己看这个数据想一想也差不多这个数字，那如果一天两个小时，五天是10个小时，就是你一个礼拜有超过一天在处理mail，对啊，超过一天在处理mail，剩下的做正式的工作剩下3天多一点的，好，那有多少 CRM 的系统，这种客户关系管理他做失败是因为没有办法满足 user 需求，就做出来结果 user 觉得说哪些东西 input 不是他所想要的，大概是 55%， 超过一半，这个也蛮高的。好，那有多少资料呢你必须要由其他人提供给你，我今天想说这样你告诉我，哎，我有什么数字你填我一下好不好，那个人是不是要被你打断他现有的工作做给你的，然后这个大概是50到70，然后这个也是很高。好，那有多少 ERP 这种企业资源管理的问题有适用性，就是套用在这个企业不合用，有某部分可能超过一半啊，搞不好 70% 合用 ,80% 合用 ,20% 不合用也很糟糕的。20% 会让也是会足以让你觉得很不舒服。所以这个比例呢大概 40, 超过 40。好，所以像这样的数字呢其实是统计出来的。好，那另外呢像这个 Hacking Group 这个公司，他告诉你说一直收达10亿美元的，这是当然1美元统计是那种跨国的啦，10亿美元这种公司平均只要你一直收超过10亿，他公司内部大概有平均会使用到48个财务系统，很高，到处都是，好，那有2.7个平均2.7个 ERP， 但是有一半的公司里面还有一半公司大概将近一半 17%， 还是要依靠 Microsoft Excel 来做财务。这样讲，那这个你说怎么会用到48个财务系统？各位如果说公司如果说本身在这个金控公司上班的话，你可以发现这个金控公司的这个系统还不是真的普通的多的。我们之前碰到一家公司，那个公司它本来是做 Java 的，它公司的资讯系统是金控公司，本来是做 Java 的，那后来呢要导入 Microsoft 大类，那请我们公司去帮他做教育训练，那我们做的时候说我大规模在做，那我们就觉得说哎，你们是不是准备大规模采用？他们那个老板啊，老板讲话本来口气就比较大，他讲说我们公司有300多个系统，他说不是300多只程式哦，特别强调不是300多只程式，是300多个系统要做。怎么会那么多？是没有在金控，大概很难想象说系统用了那么多哎，因为他有什么销售业务啊，什么业务啊，每个系统一堆，那很麻烦的，然后那大量的麻烦，然后所以他这个系统是高度的复杂，所以公司规模越大，系统当然就越复杂。好，那另外呢，如果说今天我们的资讯工作者每天都是在这里，所以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些人他每天上班完得到的结论就是说我今天在打烂仗，我每天在打烂仗，就是乱搞一通，啊，很忙啊，但是又忙不出所以然，这样子啊。好，所以因为你可以发现，就是靠这个资讯工作者在兜你的公司的 know how， 兜你公司的 knowledge， 对啊，公司营运就靠这些人，这些人走了，营运就出现缺口，很麻烦，因为没有一个机制在跑。好，所以这个刚的这个公司也告诉你说，如果知识经济公司里面是卖 knowledge 的，卖什么生产输出啊，卖什么帮人家做建厂干什么，这些知识工作者如果流失，整个关键技术也不见了，因为公司不是用知识系统来做，是靠人来补，靠人来补知识，所以这个很麻烦。好，那知识系统的现状跑起来的情形，为什么这么多系统？你可以发现缺乏整合系统是一个，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公司有些公司它就会有用 CRM， 有用 CRM， 也有用 ERP， 但是这个资讯之间不能互通。那么前端人员在工作的时候，譬如说今天我是做软体的，好，那我今天某个客户要开发的软体，那，啊，你可以发现中间的沟通，你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符号就好。这个字当然是它的动作的步骤，但是你可以发现就是这个符号就是 email 要先往来。啊，这个就手机要往来，找不到，打电话找公司的找不到，手机要往来。当然要做报告的时候呢，要做 Excel 的文件。好，然后呢，开会的时候要开会嘛。所以你可以发现一大堆沟通，搭配系统，你的流程跑才能做出你的结果。那这个结果花时间要多久？就可能就很久啊。所以你可以发现说，如果说今天我是软体公司要帮某个客户开发 ，OK， 那我是不是要先取得客户到底要什么东西啊？客户到底要什么东西？好，那这时候呢，我就有这个东西。好，那我就那个从客户这边啊跟他取得。但是如果你客户要什么东西，那你是不是要先有个窗口，你跟客户联络的窗口？那你可能在 CRM 里面先建一个 lead。好，那这个人是不是合格当你的窗口？有些窗口是打电话去找不到人的，有的是打电话去他根本没有什么很负责任的感觉。有碰到这种窗口，丢给他，他也没帮你处理。下次去追踪还是跟之前的样子一样，结果他说这个事情很急哦，你要帮我做一下处理，没回应啊，所以你要注意一下他到底合不合适，不适合要提出掉。好，如果适合呢，开始 create 一个 opportunity。好，那 create opportunity 之后呢，好，接下来就开始好，就要把这个客户的窗口建立好之后，好，开始跟他取得需求规格，取完之后呢，交给你的公司里面的团队，看这样的规格能不能做，那这是不是要做一些联络？有 email， 有手机，有开会，哦啊，这个就跑一阵子，好，那跑完阵子之后得到结论的可以开发，开始估计花费，估计花费可能以色列就打开嘛，好，啊，有没有某一部分的功能是现公司现有的功能可以做，但是要做客制化的，是的话再做个评估嘛，好，那你要把这个做好，那再还要再决定折扣，你要给他多少折扣啊？他搞不好是你的之前的老客户啊，你不能说就照着算，对，他可能照着算他跟你杀价啊，你要给他多少折扣，再一阵开会，再手机联络，好，决定折扣之后把 proposal 写出来， proposal 写出来是要送给你的那个主管去做签合，又要流程跑嘛，所以这个整个是很复杂的，等到签合完结束之后回到你的 CRM 才建出你的 quote， 啊，如果是结案呢？结案之后呢，开始如果说，哎，这个扩的可以啊，可以右手接受了，右手如果接受了，OK，那是代表你可以开始购了，可以开始购，开始配置公司资源，开出你的 invoice，这个后续的动作才开始啊。可是这个前置作业就已经很复杂了，对啊，所以那个电话啦、email 传来传去，到处都是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资讯工作者，如果我们公司内部呢，如果靠这个资讯工作者来整合这些资讯，它本身就会碰到一大堆的问题。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就是你的资讯工作者其实是串联你各大系统里面很重要的元素，那就是主要是他去做出来的。好，那资讯工作者呢，为什么是这样子？因为你可以发现，这里我写的整合，这个整合是什么意思？就是公司内部如果是有像有资料库的。资料库呢，或是有一些系统，这个系统提供主要的资讯给你，就是很结构化的，它固定可以提供什么报表给你，可以提供什么财报给你，这些是很固定的。但是这里面的资讯，如果说你要再做个分析，它可能就没有，它可能就没有。没有的话，你可能说哦，那我就把这个资讯捞出来，汇入到 Excel，做个图表，做个分析，好，那再把它做成我的结论吧。所以各位可以发现说，我们常常会把资料汇出啊，做个处理，OK，好，那要靠人来做。好，那做完呢？这个做好这个财报之后呢，交给把这个做好的如一个报表图表做出来，交给工作团队大家来讨论。经过一番讨论，再可能邀请这个经理人一起来讨论。那这时候讨论完，有经过这个 email 的符号，有做 Word 文件，有做 Excel 文件。好，那一阵往来之后，可能包含开会才得到结论的。好，那得到结论之后呢，你可能说，哎，这个得到结论了，可是结论在你的 Office 文件里，结论在 Office 文件里啊，不是在你的系统里。所以最后呢，你可能说，啊，这个结论得到之后，是不是可能要由这个经理人员再把它贴印到这个管理系统？所以结论是不是就是我们公司里面这个系统跟管理系统中间是要靠人来搭配的？要靠人搭配啊，那这个是很能描述我们现在目前我们的公司里面系统是怎么做的。所以两个系统之间缺乏整合，会跑出这样的情形。好，那这个也是目前资讯系统跟 user 之间很难解决的问题。那这个很难解决问题，就是公司可能花了一些钱，买了一大堆系统，包含委外开发，那有的都是知名的软体，你也不能说它做得不好。好，所以就是软体跟软体之间欠缺整合而已嘛。每个软体都很棒，对，但是软体中间怎么去把你要的资讯把它产生出来？所以 user 在使用这些系统时，有一些因为系统的复杂度产生的问题。那这个复杂度呢，通常都我们刚才讲过说，不是那个 IT 的从业人员可以很容易解决的。系统出问题我不能解决啊，像我今天如果不能登录，我也不晓得什么原因啦、啊。我不能登录，我只会 call 电话说今天怎么不能登录。就这样啊，登录今天会登录，今天操作起来特别慢，我也只会 call 电话说，哎，今天很慢。对啊，一切要我的团队来解决。所以系统如果复杂，我们的工作人员他的学习容易程度，就变难了。所以你的系统越复杂，跟学习的困难度是正比。系统越复杂，学习越难啊。所以包含公司教育系列可能排的天数要多，那可能还有一些后续的问题。不断的要去学，要去学那个故障排除。那再来，系统越复杂，教育系列的开销也会占比。系统越复杂，你花的钱越多，那更何况还可能还要维护能力，还要维护能力。那这个维护能力也是跟你的系统复杂度越好。所以如果系统可以不用维护，就太棒了吧，每天用。所以跟各位不是买这些系统而已啊。你如果买一台摩托车或买一台轿车，你希不希望它一天到晚去维护？尽量不要维护，买来一条钱打死，以后都不要有问题最好啊。对，可是我们这系统做不到啊。OK，好，那做不到呢？当然这些问题呢，我们来看一下。OBA，我们说 OBA 就是要做这个问题。那 OBA 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你可以发现说，现在有一些是事实上已经做出来的。像 Microsoft 有这个 Duo，这是跟 Safe 沟通的，跟 Safe 沟通的。Microsoft 有个 Dynamics，这是做财务的，供应链的。财务供应链 ERP 的，有这种东西啊，它就是要把一些系统去把它整合起来。那当然这些是现成的，如果说你要自己做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主题想要去努力的嘛。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就是想说，哎，我如果有这些系统，我要去把它搭建起来，这个怎么做？ 好，那当然有些供应商这个 ISV 啊，他会软体供应商，他会帮你开发出这些 OBA， 或是有些企业里面会帮你设计出套装的这个 OBA。好，那所以整个 OBA 程式，我说用 OBA， 我们早上一开始就有做定义了。OBA 的意思就是我要用 Office 的系统，包含 Office Client、Office Server、Office Tool 来帮你解决企业的问题。那这个整个程式，这个整个 OBA 程式这样做出来，主要的目标基本精神就是要想要达到 Easy of Use。为什么 Easy of Use？ 因为大家如果用 Office 来做你的程式界面，它不是很 Easy 的。因为平时大家就很习惯这样的操作啦，你的 Office 里面有什么功能？好，那要以人要以人的需求作为导向 ，people-centric， 好，就你这个做出这个就是给 user 觉得好用了，就不要让他再学这个再学那个，所以每个系统要学，如果换系统就要再学一次。好，那能不能依据 user 登录的时候的账号啊，或是角色来决定，就是桌面就摆成什么样子了？这个界面就摆什么样子了，它该用什么功能就列要好，它不能用的早就不见了，所以 user 登录之后依据它的账号就决定要显示什么。好，那能不能跟其他的系统做互助合作，资讯能不能交流，好，那能不能从 database 捞一些东西啊，从 exchange server 捞一些东西来。好，那你的程式可不可以用组的，用拼凑的，这个 capacity 的意思就是能不能像堆积木那样子堆堆堆堆堆就变成一个什么无敌铁金刚的那个模型出来。那如果说开发端你可以用这样堆的是很好，就不用每个都自己去写。好，那是不是很容易设定，能不能套用现有的平台，能不能架在现有的平台上面。好，这个 contextual 的意思就是我如果现有平台有的功能我就善用它就好，那 OBA 就是要善用底层的像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 Performance Point Server、 Exchange Server 这些东西，还有 Communication Server， 能不能善用这个 Server 提供的一些功能。好，所以整个目标，整个 OBA 程式目标就是要让你的资料处理的动作达到自动化，这个程度要越高越好，要做到自动化。所以我如果说今天可以用这个去搭建起来，我可能就直接打开我的 Word 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打开我的 Excel 就可以看到一些东西，上面还可以操作。好，那这个如果可以完成我要的东西就太棒了。所以几个典型的做法就是，如果我们可以从 Excel 里面解释公司的营运现状，好，那立刻可以下处理，我 Excel 打开就可以看到，然后呢我就可以在里面下处理，要修改啊，要签合啊，要传送直接做掉了，那是不是代表我面对的就是 Excel 系统啊？那 Excel 背后去帮我搞定原先我要用靠本公司做的那个事情，就不要登录这个系统又登录这个系统，但我登录的就是 Excel。好，那在如果是在 Word 里面呢，比如说你可以说，我文件我把文件编译好了，那我可以直接说把这个文件交给快递业者，就拟定之后把拟定好的这个什么签约的文件直接就快递给你的业者。那现在如果你不能从 Word 里面做的话，大家是怎么做的？ Word 编辑好先拟定出来，好，把自己装到信封包起来，去那个公司的承办就说，你帮我快递一下给谁，人工来做处理嘛，他能不能从你的 Word 直接就把这个事情做掉？如果可以，是不是你的生产力会变高？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 OBA 目标就是在我们的 Office 里面去做掉你要做的事情，那底层是要靠很多 Server 的帮忙。好，那如果你要请假单，请假单现在各位如果公司要请假单是怎么做的？公司如果有那个医化，有高度的医化，请假单是可能打开一个网页，好，登录，只要他填好填出去了，那能不能说我在 Outlook 里面就填好送出去就好了？当然送出去不是当中没有送出去说我要请假，不是这样，是送出去会变签合，你 Outlook 打开就可以直接看到请假单的界面了，填好送出去就跑签合，送给你的主管去了，那主管签完再到哪里去，最后回访就做掉了，就打开 Outlook 就可以了，然后 Outlook 就不要去登录那个系统，所以这个是目标。所以给 user 更加的工作体验，让工作可以顺利的从 Office 里面做掉，就是 OBA 的目标。当然你要先提升你的 Office 的功能的境界，而不是仅有编辑文件而已。好，所以 Microsoft 把这个 OBA， 说他提倡这个 OBA 就讲了一个口号，说 Design for People， 就是为了解决这些工作者的问题所诞生出来的概念。对啊，就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 Build for Change， 就系统如果 跟公司里面业务运作如果改变，那我这一套系统也可以很容易改变。啊，如果不容易改变，又有交期的问题嘛，又有学习曲线、学习障碍的问题。好，那 OBA 程式的特性，我说过就是要用三种工具。好，第一个就是 Office Server。好，就是 Office 2007的 Server。啊，这个 Server 呢，主要就是 SharePoint Server、Performance Point Server。好，当然如果说比较次要的，还有 Communication Server、Utility Server 这些。好，那 Office Client 就是包含 Word、Excel、PowerPoint、SS、Outlook。啊，甚至 Project S 那个 SS 也算啊，这个都可以跟 Office Client。好，那 Tool Microsoft 有提供的 Power Tool， 不过这个 Power Tool 对开发者比较有关。我们刚才大纲里面不是有个 Office 的 Power Tool 吗？那个 OBA 跟 VSTO 的 Power Tool， 那个 Power Tool 是对开发者比较有关，对 End User 比较没有关，所以不是开发者比较用不到这些 Tool。要不是开发者，如果是资讯工作者用的比较多的是看，对 ，OK， 好，那当然如果是开发者的话，你会用 server 啦，因为你一定要了解 server 才能发挥它的特性。好，那能不能把企业目前的系统，那这个 LOBC 的惯用的称，它就是 Line of Business， 那这个 LOB 的意思就是公司内部好完成关键任务的系统，公司里面不可或缺的系统，一般俗称就叫 LOB 啊。那有必须的事，公司缺了这个就不行。那什么系统不行？需要公司里面如果跑 ISO 业务的那个 ISO 系统就是一个 LOB 系统嘛。你有跑 ISO 啊，所以无线要上 ISO 啊，这个就是好。啊，那这些系统能不能整合在一起？然后以 user 为中心，就是界面让 user 可以透过 Office 去操作它，透过 Office 操作它，就去串联它，对不对？好，所以我把这个工具啊、平台啊跟技术，把它列出一个简单的清单。好，这个是开发者就要注意的。那如果说哥今天不是开发者的话，等一下我还是会做一个开发的 demo。然后各位可以发现说，它还算蛮简单的，比开发一般的 SP 大量网页啦，或是开发一般的Windows程式还要再简单。好，那我们用到的平台工具跟技术有哪些？好 ，server 的部分有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跟 propose point server， 啊 ，communication server， 啊，那甚至还有，如果公司的 email 是 exchange 的话，可能还有 exchange server， 有这个 server 几个主要 server， 好，那在前端是用 office 2007，就是 word、excel、powerpoint、ss 这些，好，那开发工具也就是 visual studio， 好，那这个 visual studio， 当然如果说你要开发 OBA 的程式的话。用那个 Visual Studio 2008会好一点，它的整合性会比以前的 Visual Studio 2005要好。好，那所要用到的主要的技术呢，就是 VSTO， 就是 VSTO。好，那 VSTO 就是 Visual Studio for Office， Visual Studio Tool for Office， 啊，专门给 Office 用的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如果说各位公司在公司里面如果担任程式开发的动作的话，你可以发现用 VSTO。比我们要开发一个 Windows 程式，或是开发一个网页程式，甚至还要简单，还简单。为什么？等一下我会用图示给各位看。好，那另外如果说中间有些秩序的传递，或是秩序不是传递而已，有的人说我今天要用 Outlook 来做问卷，我最近听到一个客户的需求是这样子，他说我能不能用 Outlook 发一个问卷，因为等就在 Outlook 里面直接点。现在不是啊，现在是 Outlook 发问卷之后打开那个问卷，其实是一个网页的，你是在网页上做问卷嘛？我这个客户他说他能不能在 Outlook 里面就直接点问卷了，不要网页。Outlook 的内文就是一个问卷，他填好就送出。你说送出还不简单，送出我填这个是填5，这个是填4。可是如果是你是用文字来表示这个我是选5，这个是选6，这个是选3，最后你是要人工阅读哦。人工阅读人工来处理就麻烦了，所以如果客户他就想到一个叫点，他说我要用 Outlook 做问卷，做完了不能用程式处理，哇，做完了那个问卷能不能用程式去读出来啊？有必要，对啊，你要用什么技术去读？所以如果以 Microsoft 的 OBA 来讲，它一个重点的东西就是 Open XML 档案格式，那这个 Open XML 档案格式它是有很大的价值，也就是以前比如说各位如果以前用旧版的 Office 去编辑文件，可能是 Word 文件副档就是 DOC 了，也是也就是 SLS 啊，现在是不是好像2007版多一个 X， DOTX XLSX 有没有多个 X？ 好，那其实它是内部的格式机在改变，也就是说现在的新版的 Office 它可以存成 OpenXML 的档案格式。那意思就是，如果你了解 OpenXML， 那你就可以写程式去把它的文件内容做出来。有没有？啊，以前都可以读，以前也可以读，但是以前可以读是怎么读？以前我如果写的程式，我要去读 Word 文件里面某一个栏位的内容怎么读？把 Word 叫起来，我要启动 Word， 用 Word 的所谓的 Automation 的功能去读它，好不好玩？这样有了，而现在不用了，你只要了解它的 OpenXML 格式怎么样子，我就写程式直接读 Word 就不用叫起来。那 Word 如果不用叫起来，就代表你启动的速度就快了，资源占用也少了嘛，处理起来方便，所以很适合在 Server 端处理。如果你的 solution 是做成网页啊，网页要去读那个内容啊，因为你的文件是送到网页啊，我要立刻要做统计啊，我要去叫个 Word 起来做，哇，累死了。User 闪避一个文件起来，我就启动 Word 去读 ；User 第二个 User 再闪避过来，再启动 Word 去读，哇，不得了了，你的 server 负担就会很重了。了解意思吗？所以现在有一个 OpenXML 是一个超棒的东西，这样就直接读，不用去送到 Word 就直接读了，所以变成一个比较开放的时代。好，那这个图呢，各位可以发现，我们就是 OBA， 就是要把这个 Office 呢，把它的功能提升了，然后就是让你的 Office 不是只能编辑文件而已，就变成程式的前端的意思，就不是只有编文件。所以我这边写个那个 Office 跟 OBA 的关系，如果是在旧的时代，这个是一个旧的 Word， 大家把这个 Word 打开就是要编辑文件，文件就是存起来，文件就是文件了，程式处理起来是困难的了。啊，它的文件是给人看的，不是给程式看的。啊，但是新的时代呢，一个 OBA 的新的时代，就是希望说，哎，能不能做成这样子啊？我这是一个 Excel 啊，那 Excel 的画面，你可以发现后面这边是不是可以加入一些功能，给用户去选？啊，选完之后，哎，看到图表了，就看到图表。啊，这个图表不喜欢就换图表了。那我就在这边看了，所以我如果把这样的文件丢给我的管理那个经理人员他一看，哎，他就直接在上面看了。看完就好了。那这个资讯怎么来？后端是不是可能要去捞 database， 去捞什么 add 那个 SQL Server 的 analysis 服务啊，去捞一些资讯出来秀。所以等于说你的 Office 它已经不是只有编辑文件而已，它变成程式的界面了。这样变程式的界面，所以变成我们程式的前端，啊，这样才能做到所谓的以使用者为主嘛 ，people centric， 就是 user 本来就是习惯这样的界面了。好，那为什么刚才我们讲说你用这个 Office 来当做程式的前端会比你一般写程式还要方便？不是说今天我们要推广这样的技术才说，哦，用这个手机红给人家用了一层弄掉，不是这个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想看这个功能，如果你要用一般 Windows 程式来做也好，网页程式来做也好，你要怎么做？你说还不简单，就是去捞一捞，想办法画出来，对不对？可以，也就是说你要做这一段，做这段程序没有问题，你要做那个右方的那一些功能也没有问题，但是你就算做好之后，就是也只有一个图跟一个操作画面，有没有这一块？这一块，哎，可是我如果用 Office 来做这一块是正常的，也就是我在这里我要对它做什么处理，对哪个字要调整做什么处理，这个功能是内建的嘛。可是如果你用 AP 来做或是用网页来做，这个功能完全没有，你要自己做。像为什么用 Office 来做前端的这个好处，因为它提供你坚强的基础，你就用它就好。啊，如果所以我们后面我会来开发一个，像如果你要用 Word 做报价单，诶，报价单做出来啊，上面还是有 Word 功能的，你要调就调啊。对啊，可是如果说程式要加那一段，那你不要你有多少功能，我们做死了。像对什么叫做 VSD 啊，这样的用 Office 做前端有这样的基础，那不是只有Windows程序的基础，你如果要开发网页有 SharePoint Server 的基础，那个基础也不错。好，所以如果说我们要开发，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开发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形。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所有的东西，所以最上方这里是看到一些现成的 OBA 程式，所以像刚才我提到的 Microsoft Analytics， 好，那个 定位啊这个东西，还有 ISV 管理供应商做的，你自己开发的也可以啊，这个就是你做的 OBA 程式。啊，那记得 OBA 程式不一定是一种程式哦 ，OBA 程式可以是网页，对啊，本来就可以啊。我提供给公司内部的 user 来开发的这个画面，当然可以是个网页啊。有的人还喜欢网页，网页不用装的，不用安装的，网页是打开 IE 就可以看的，就不用再安装。有的客户有的 user 是很讨厌装的，我的里面还是以前如果公司里面有用 Notes 还要做个 Notes client，Notes client 要装起来。啊，那换版本的时候看可能要调一下还是怎么样，很麻烦。啊，所以有些用户是不想装的。好，那底层呢？你要靠资讯呈现，可以靠 Microsoft Office 系统看。啊 ，Office 系统看就是 Office， 啊，就是 Office 那一套。好，那当然里面的资料格式是 OpenSML。好，那什么叫可扩充的 Ribbon？ 这个 Ribbon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做的时候可以看到，如果你要开发手机界面，上面这一块一块就是 Ribbon。我现在 Office 2017是不是变得工具列都变成一块一块了？这一个一个都是 Ribbon， 所以如果你要扩充，你就可以说，哎，它原来有这些 Ribbon 啊，我再加一个，啊，里面我把的功能都把它摆在里面了，这样对吗？那就叫 Ribbon， OK， 啊，所以它就是 Ribbon 界面。好，那底层呢？啊，这个 Office 系统 Server 在这里，所以主要就是 SharePoint Server。啊 ，SharePoint Server， 所以如果说在座的学员如果有接触过 SharePoint Server， 它就是个。我们用过之后结果就是蛮不错的啦，啊，它只是它不错之余，就是如果你要用它，就是掏钱了，就真的用起来真的觉得不错。所以我们有些客户呢，他现在我们在公司做一些训练的时候，发现公司来学程式开发的人里面，公司内部有用 SharePoint Server 的比例越来越高，他直接架在上面开发。好，那这个 SharePoint Server 为什么公司愿意花钱去买这个？因为如果你去了解过它的功能，后面会列出几个重要的功能。如果你没有接触过的话，我会大概提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那你可以对它有一些了解。好，那公司为什么肯花钱去买这个？这个如果说你买 license 是百 CPU license， 它是不便宜的。百 CPU 啊，就是我用 Web Server 去套用这个 SharePoint Server， 百 CPU 一个 license 是不便宜的。那为什么公司还是要花钱？大前提是公司有钱。公司没有钱花就另当别论，公司没有钱花就压榨那个网页开发工程师，这个功能你要好好做出来，真的压榨他了。公司如果大前提是有钱要花的话，很多公司判断完这些功能之后，决定花钱比较愉快。因为如果你要叫工程师去把这些功能做出来，不值那个钱，而且做出来还有饭，不值那个钱啊。所以我们之前有听过在那个汽水西台路那边。有家很大的公司，有一栋大楼的，那西台五路上有一栋很大的，那个整栋是他的公司那家，啊，他说他们公司自己要做这个流程，啊，那个公司不小哦，这台湾卖 PC 叫得出品牌，有出名的公司哦，大概叫哪家，不能讲太明。他说他们公司为了做流程，自己开发团队 Authority 自己投入能力去做，做了3年。做三年要多少钱？成本估算起来不止啊！做了三年之后，运作起来还怪怪的、卡卡的、有 bug， 这样的啊。所以真的，如果要评估，干脆钱投下去比较快，立刻拥有。虽然不能说它一定没有 bug， 它一定比你自己开发出来那个磨合期要短，这样的。所以还是等用钱解决啊，没有钱那没办法啊。有钱用这个还不错。好，那这里面有说 portal 就是做入口网站，搜寻的意思就是，它可以做很多公司用 SharePoint Server 去做文件管理，所以把文件丢到上面去，那我可不可以搜寻这个文件的内容，可不可以？或是我要搜寻谁发布的文件，这个文件的作者是谁的，那一些全部列出来，这个就是社区了。好，那能不能做流程？文件丢上去能不能当做签合文件去传？会签也可以啊，所以你不是要签合，是大家看过签名，那也可以。能不能跑流程？上面也有。好，那 BDC 啊 ，Business Data Catalog 的意思就是，我能不能去把其他的系统的资讯读出来秀，把其他的系统读出的资讯读出来秀在我的网页上啊？就讲讲了这个 BDC 啊，跟其他资讯沟通的，跟其他系统沟通的。那么 Excel Service 就是你可不可以把 Excel 文件或是 Excel 图表直接就发布上去？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我做出的 等业绩报告啦、绩效报告啊，就不用乱传的，一律到处传的，就直接发布到上面，大家上去看一份就好。哦，所以这个 Excel 设计，还有那个电子表单，哦，电子表单就是很多东西，就蛮容易会变成一个变数。到时候电子表单送上来，我就把这个变数列等掉，你传上来我就可以统计了，传上来我就可以统计了。好，但是如果你要做电子表单，背后要用 InfoPage。然后做的 InfoPage 就是做电子表单的，啊，所以如果你要做电子表单，就是搭配 InfoPage。好，那当然后面有网站的管理的功能啊，有 security 的 framework，好，做安全管制的，因为这种网站的东西就一定要安全管制。那有这个安全管制还有什么好处？有这个安全管制，它就可以做到 raw base。刚才不是看到 OBA 有个重要的精神叫做 raw base，我会依据 user 的权限看到他所要看的东西。对呀、啊，所以我的管制里就登录之后，我就秀出你要看的东西了。好的，这个是重点的功能，所以这一块比较大。那其他一些看有没有可以放进来一起工作的，就你申请 server 啊，那有 Office 的 Communication server 做资料通信的，啊，还有呢这个 Proposal Point server 啊，这个是一个最新的 server 啊，那这三个呢是这个额外的平台有就放进来，基本平台是那个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好，当然，如果说你要开发一个 OBA，一定要用到这个 server 吗？不一定，不一定要这个 server，啊，只是有 server 就这些功能可以一起做，啊，没有的话，就是等于你是一个超强的 Office 文件而已。这样讲要，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刚才看到这个画面了。我如果把这个文件做好，没有发布到 SharePoint server，可不可以？可以啊，是一个比较强的 Office 文件，比较好用的 Office 文件。它还可以做互动操作嘛，对吧？啊，那如果有发布到 SharePoint 之后是更好，没有也可以，没有就变成一个 Super 的 Office 文件，这样讲啊。所以这个不是说你一定要套 Server 啦，这样讲啊。所以 OBA 可以分成两层来看，看开发好要不要布置到 Server。哦，那如果说你要开发一个 OBA 的程式，啊，OBA 程式它的基本的基础建设，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 SharePoint Server。好，所以你可以发现，user 如果说 user 透过 Office 当做界面来做操作，user 的体验一定很棒的啊。这个界面比我们一般的程式要漂亮，对，好，做起来操作感觉也好。好，那如果你要做流程，你可以做流程签的流程管理都没有问题。好，啊，流程还有什么好处？流程还可以通知，有流程就可以通知啊。比如说，各位公司如果担任主管的话，你的下属如果有人请假，你的内容会不会收到的？有人请假，你要去签的。有啊，有流程就可以签合了，就可以有 mail 搭配 mail 来做，它可以做商业智慧，商业智慧呢就可以把一些资讯发布出来，什么资讯？叫绩效考量指标。那绩效考量指标，有的公司发布出来就告诉你，哎，你的绩效今年是甲等、乙等什么等，好，但是有没有跟前年的比较，跟去年的比较？啊，如果有比较的话，就可以秀个上升的箭头。下降的箭头了，上升箭头秀绿的，下降秀红的，都可以表示今年是进步还是退步。因为秀这个，好，或者说你有没有到达标准，到达标准秀绿灯，有到达标准秀黄灯。好，那看起来很不行的，列入裁员对象的秀红灯。这个绩效指标嘛，这个绩效指标在我们的 OBA 程式，就如果你透过那个 SharePoint Server，它是直接可以秀的。啊，直接可以秀啊，这个资讯也不错。啊，那内容管理员就包含文件。包括文件管理，啊，文件管理当然有一些重点的功能，因为为什么重点功能，我们说后面会列出来，所以大家如果不了解SharePoint Server没有关系，你听一听就说哦，有这个，有这个。那这个企业的内容里面，如果主要是文件，你就会发现文件有几个不好管的地方，就是如果大家今天要做文件管理怎么管，每个人硬碟里一份，这个是最差的。我做好文件，然后 mail 给大家都存一份在他硬碟里，这是最差的。那第二种做法呢，就是开一个共享目录，开一个共享硬碟，都丢到里面去。你就算丢上去，也丢到里面去就可以共享的，没有错。可是你还有很多文件管理功能没有做，什么功能？如果你开一个共享目录，把文件丢进去，好，接下来你的文件有没有变更通知？没有。那谁来负责做变更通知？就是你改文件这个人。文件做好，放到共享一点，赶快发上 mail 说文件我改过了，有兴趣上去看。啊，还是又是只有我们公司这么大的？对啊，是这样。我变更通知是由人来发 email 嘛？对啊，好，那 没有人来告诉你说这个文件改过的话，你就很麻烦了，你是要定时上去看，这更麻烦。所以如果说你要做变更通知，哦，用 SharePoint 是可以做的。啊，那你对哪一份文件有兴趣，你去登记你要做的通知。不想有兴趣的就不要登记，就好像我去登记我要收电子报，不想知道的就不要收，一样的意思。好，所以这个内容管理第一个变更，第二个版本，丢进去有没有版本？如果你丢到共享一点没有版本啊，新的就盖掉旧的，啊，不然就是后面盖个日期，08-03-04，用日期去压，这个是什么版本啊？啊，不然就写这个新版、最新版。最新更新版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就用这样子哈，所以版本管理没有，啊，变更通知没有吧？还有呢，你的那个档案能不能防 call， 能不能防越狱？有的说档案上去你只能看，不能 call， 不能 edit， 这个不能做了。啊，有的文件是告诉你说，这个文件是可以这个文件是可以保存一年后就可以丢掉了，文件保留期限嘛。有些业务是告诉你这个文件要保留3年不能丢的嘛。哦，那个都可以一起来管，这个叫内容管理。好，那所以如果说你做 OBA， 这个就可以搭配基础的 server 来做。好，那所以底层呢，像 Workflow、SharePoint 这么提供的，啊 ，BDC 跟其他系统沟通的界面 ，Office、SharePoint 提供的 ，Extensible UI 就是看你是做 Windows 程式还是做网页。如果是做网页的，就是像那个 server 端啊 ，server 端就可以用 Web 来做了。SharePoint 上的用 Web 来做，其实就是 ASP 带来的 Web。好，那如果是 Windows 程序员，就是加那个 Ribbon， 刚才不是看到 Ribbon 了，你可以加一些界面进来，然后可以扩充的。好，那再来有个 OpenSSL 的档案格式扩充的界面，好，所以到时候你可以直接读，不用启动那个 Office 程序就可以读它内容。好，还有个做安全管理的机制。好，那如果说要开发，首先我们就要看一下说 OBA 程序的组成元件。好，这个 OBA 程式到底是怎么组起来的？那如果你要用 Visual Studio 2008来开发，啊，那这个到底提供什么的 support？ 那么如果你用 Visual Studio 2008，当然里面主要用的就是 VS Studio 这个技术。VS Studio 是开发 Windows 程式，就是以 Office 为界面的 Windows 程式。好，但是我们讲过说 OBA 程式不是有两款的，一种就是以 Office 为界面的 Windows 程式。那么第二种的就是网页，啊，网页就直接建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因为 SharePoint Server 有 Portal 嘛，你这个入口网站，它里面摆你要放的东西，这样子，啊，所以它有两种界面 ，VSTO 是开发 Windows 的，啊，那如果你要加这个 VSTO， 那你就可以加 Task Pane， 啊，你可以加 Ribbon， 那为什么叫 Task Pane 呢？我们看一下 Task Pane， 就是刚才我看到这个例子里面左方的那个。左方不是有个输入画面吗？那个就是 task pane， 它上方的那个就是 ribbon。刚才不是有个那个 OBA 程序的图，在这边。这个右方不是左方，右方这个就是 task pane， 啊，你要不要做这块？还要不要做 ribbon？ 要，好，所以就做这个基本就对了。好，那这个是我们如果说要开发，好，我要用的就是这个东西。好，那这个开发的动作呢，整个 OBA 程式，我们说最上面这一块就是 Ribbon， 这个 Ribbon。好，那如果说你要开发 Ribbon， 等一下我们看到的，你可以加入功能区，你为你的 project 加一个功能区，这个功能区就是 Ribbon， 它的中文就叫功能区啊。你说我要一个功能区，它就出现一个 Ribbon 了。好，我要两个再加一个嘛，两个就一个一个加，啊，你可以扩充它。好，那什么是 task pane？ task pane 就是右方这个，右方这个就是 task pane。好，啊，如果你要做，就是加 user console， 加 user console 就写成是加 user console 对了。好，那这个 user console 里面的内容也蛮好编辑的，也蛮好编辑。好，所以加一个 user console。好，那这个 user console 专门摆叫做使用者控制项，比如现在使用者控制项就好。好，这样子的。好，那至于中间这里呢？中间这里这一块，当然就是 Office 文件展现的地方了。那你就到 Office 文件的技巧去编辑它。它只是里面的内容，有些是可以透过程式来写。好，那这个当然我会示范一次，说就哦，原来是这个回事。这样子，这样子的。好，就开发起来不会很难。 好，这样对一个 OBA 程式的基本的元素了解，可以吗？好，那如果说使用 Visual Studio 2008来开发，好，那这一部分的选项就休息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再来看这块。好，那我们因为人数不是很多，我们休息10分钟应该可以了。好，以前人多的话要休息20分钟，因为大家可能用洗手间时间比较长，我们休息10分钟好吧？10分钟我们再开发。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做，看看说，如果你要用 Visual Studio 来做一个 OBA，好，那这个要怎么做？那当然我说过 OBA 有两种程式的界面，对不对？一种是 Visual 的程式界面，就是现在我们要做的。那么 Web 程式界面就是架在 SharePoint Server 上，就是架 SharePoint Server 上做。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用 Visual Studio，那你采用的如果是最新版的 Visual Studio 8.0，2008，好，那这个是俗称叫9.0。好，那里面搭配是 VSTO 三，啊，VSTO 三当然比之前的功能要好，那特别是开发起来越比以前更加这个顺利。然后资源的专用范本呢，到时候你把它打开，那这个打开这个新增跨界的这个画面，要记得这边要选一下，这边要选一下，因为如果说你它这个 Visual Studio 2008可以让你选大类平台，那你这边大类平台如果是选2.0的话。啊，大连 Framework 2.0，你这边只有看到 Office 2003，这边只有到 Office 2003。如果你要用 Office 2007的界面，这边要选3.5，3.5你可以看到有两项，我它就在这里。啊，所以如果说这是 Visual Studio，然后让我要建一个新的 project，从这边新增一个专案。好，那先挑你的语言，你要用 Visual C 下来做，还是要用 Visual Basic 来做，都可以。好，那当然有学生说，我如果要开发 Office Solution，为什么不是用 VBA，而是用 VSTO？那当然，等一下我会有一些比较，说 VBA 到底是什么东西。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你用 VB，这边是看到 Office 有2007、2003了，对。但是如果你这边选2.0，它只有2003，这样讲，看你要选哪一个。好，那这边呢，你可以发现，如果我选2007，是不是有这 Excel 2007的活跃度啊、升一级啊这些？好，所以你可以有这个是资源的范本。好，那这个范本如果选了，等一下我看一下，用 VSTO 来做，为什么不用 VBA？它主要是有差异的。好，那 VBA 当然不是说那个不好，但是它诞生了年代的问题了，就是它是属于那个前朝人员啊，前朝的那个。层次，好，所以 VBA 是1990年代的技术，它的功能跟弹性都比较有限，它的功能跟弹性都比较有限了，所以你比较不能说我要做很多很多功能，就包含你要呼叫 Web Service 啊，你要跟外界沟通啊，好，这些其实它的受到限制比较多。好，那在程式呢，这种 VBA 程式是直接写在 Office 文件里面，那没有程式码，没有版本管理，除非你把 Office 文件做版本管理了。它是直接附在你的程式码里面的。好，那 VSTO 呢是大类，好，资源大类来开发。所以如果你资源大类的话，那是代表大类里面提供的类别你都可以用。大类里面提供的类别你都可以用啊，那里面有很多类别啊，你要做很多功能，几乎都可以很轻松的完成。好，所以你可以用 C 项语言或是用 V 大类语言来开发。好，那另外呢，如果说资源大类的话，你可以利用大类里面的 CleanOne 部署技术，可以直接部署。那直接部署有什么好处？你就设定安全性，因为你的程式如果要写在 Office 的后面，或是写在 Office 文件里面，那么这些程式在执行的时候，你需不需要受到安全管制？正常是要啊， 为什么？各位有没有发现，之前有一阵子还流行就是这些病毒有没有？进 Office 文件给你，它打开你就中毒。然后后来的 Microsoft Office 的这个设定就开始，文件打开预设 VBA 的聚集啊，什么都停掉，有没有？预设的停掉就是要保护你啊。所以大概里面有这种安全性的设定，所以你可以信任某个网址，从这个网址部署进来的，给它比较高的权限，这样就没有问题。来路不明的权限就比较低，就不能乱。想读 database 不能读，你也不怕它捞资料。这样啊，所以大类的安全性就是可以依据来的地方，你的这个文件是来自什么地方，就有什么安全性。来自新的网站就安全性比较高，就了解吗？来自网际网路安全性就比较低，所以它这个比较好控制。所以如果你还是跑以前的 VBA，现在有带 VBA 程式用 Office 2017一开，还是预设 disable 嘛？对不对？你要到底要不要 enable 呢？怕怕的嘛。如果你会想都不想就把 enable，那一台电脑一定不是自己的电脑。对啊，以那个中毒是他那一台电脑中毒，不是我的，对不对？OK，我是这个情形。好，它是有差的。好，那为什么用 VSTO 来开发一个 Windows 程式？它为什么会有优势？我这边做三个比较图。好，如果说你是开发视窗程式，就上面这个视窗程式是代表说界面你要自己做，界面你要自己做。好，然后呢，程式是不是也要自己写？两个都要做啊，界面要做嘛，程式要写嘛。对，好，那如果是你做 ASP 单的网页的，就是用 Microsoft 的技术来开发网页，是不是网页的界面你也要做，程式是也要写，对啊，哥如果用过单位来开发是这样子嘛，两段都要做嘛。但是如果你用那个 VSTO 呢，那是前端这边是什么？前端这个是 Office 啊，Office 文件编辑这一段是用编辑的，文件是用编辑的，对不对？好，那这些呢？这些什么工具页、功能表啊、内建啊？内建啊，所以你只要做这一块就好了。但是文件是要编辑的，所以如果还不清楚，等一下就编辑会给他看，这样清楚吗？好，那如果你是网页的界面，就是 MOS，就是跑 MOS 啊，Microsoft Office SharePoint Server，好，它简称叫 MOS，写不下就写个简称在那里。好，那个就用 WebPack 来当界面吧，也可以啊，你可以扩充它，它还是可以的。好，那 VSTO 是 support 你的 Windows 程式开发嘛？这样，所以为什么用 VSTO 来写？我们之前会说比写 Windows 程式还要方便，因为你可以很多功能不用做，就用它现成的。所以如果说你要做这个图表，如果做图表，如果你要用 Windows 程式来写，或用那个 Web 程式来写，要做出图表的，请问要怎么写？第一种用 GPIFS，不然就是用 CFLAT 了。对啊，就写啊，画图表啊。可是如果说你这个文件是 Excel，你可以直接叫 Excel 图表自己做，要立体就立体啊，彩色配得很漂亮啊。所以你有个坚强的基础的意思啊，了解知道它的差异了哈。所以用 VSTO 其实比开发我们的 Windows 程式还要简单。好，那如果说你用 VSTO 3.0，它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它有 Application Level 的 AE，然后程式界面的 AE。好，所以那跟 document 界面的有什么差别呢？它所开发的解决方案有两种，一种是 application level，一种是 document level。那么 application level 跟 document level 主要的差异就是，有的 Microsoft Office 的程式是以 document 为主的。什么叫以 document 为主？像 PowerPoint 啦、Excel 啦、Word 是不是都 document？打开就是一个文件嘛。但是 Outlook 就没有 document 啦。Outlook 就没有 document，Outlook 就是 AP 嘛。所以你要 support AP 就是属于 application level 的嘛，你要 support 那个程式那个文件的，就是用 document level 嘛，了解吗？所以你可以发现，像刚才我这边选的时候就有看到了，所以如果我选2007，你可以发现以 Excel 来讲，是不是有 Excel 范本？这是 document 的 DOTX 这种范本嘛。好，那如果是 Excel 活跃簿呢，这是不是 document 的 DOCX 的扩充嘛？但是如果是 Excel 2007升级呢，就是 Application Level 的嘛，它没有说要附带 DOT，也没有说要附带 DOC 嘛，它就附带 Excel，这个就是 Application Level 嘛，这样两个，所以它有分这种几个，好，看看你要学哪一个。好，那支援 Office 2007，好，可以用 Open XML 档案格式，好，可以加入 Ribbon，加入 Task Pane。好，那如果说你要用大类的技术来部署，那个就叫 CleanOS，CleanOS，CleanOS 就可以依据你的这个文件的来历给它权限， 那另外呢，另外一个非常不错的功能叫做 Word Content Control。啊，那这个 Word Content Control 呢，可以做资料细节。啊，那以前呢，以前如果说各位如果要写个程式，要把资料塞到 Word 文件里面，那个地方要先做书签，先做个书签，啊，就认真的书签位置都填进去。啊，那到时候你等一下我们示范的那个，你可以发现你认书签还是没有 Word Content Control 方便。为什么？因为如果有大量记录的话，如果你要写在 Word 文件里面显示资料库记录，那请问你要留几个书签？资料库记录有可能3笔，有可能5笔，有可能10笔啊！你要留几个书签？你说那我就留最多的10个啊，以后如果超过呢，改。这样，但是如果你用 Word Content Control 用 Find， 它没有关系，几笔就是几笔，就不用认书签了，书签会有数目的问题啊。OK。好，那再来也支援 VBA， 所以 VBA 如果已经写好的，就是你旧的文件里面如果已经有 VBA 的 OK 的，你的 VSTO 可以去 call 它，这样子 call VBA 的句子来 run 没有问题，它有做这个互动的功能。那么你的 VBA 要来呼叫 VSTO 里面写的程式也可以，两边是可以互动的，这样，所以就这个是可以保有你原来的投资，原来做好的程式可以继续用。好，那你可以支援 SharePoint， 就做好你可以把它部署到 SharePoint 里面去跑它的工作流程。好，那支援自定画面，没有问题，你可以把画面做好了，主要就是靠 Win 本科的 Custom 配。好，那如果说你要搭配 3.0， 你可以用 WPF 技术，用这个 WCF 技术，或是 LINQ 这种技术。好，这个都是搭配 3.0 特有的。好，所以有那个 presentation framework 做漂亮的 UI 的，好 ，communication 的 framework， 还有那个整合源查询。好，那这个查询呢，如果说你要用，到时候你可以发现 3.0 是可以做的，不过这个你要熟悉大概 3.0， 你在 VSTO 3.0 才会用啊，不然这个功能也不晓得要怎么写，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用 VSTO 要来开发一个 OBA 的程式，好，那等一下我们想做一个报价单，我们来做个报价单啊，报价单。如果说以前的做法，那么就用个报价单把它编辑好啊。当然，这个报价单如果你要这样做的话，其实直接做在文件里面，就是等于说我连印表的问题都解决了。我把资料填进来啊，就印出去就印表了嘛。那如果是做程式，是你要做的程式界面，啊，填到程式里面给用者看，用者看就要印表再按下去，再打开这个画面嘛。啊，你如果要用报表来做，报表来做这种画面还不太好做嘛。这个用 Word 文件来做是很快。用报表工具来编制是稍微比 Word 困难一点，所以如果你在 Word 里面编辑好，这样填进来就好了嘛。好，所以这个我们来做。好，那如果说是以前，为什么说这个以前如果说你要填资料进来，比如说这里要填项目，那是不是要买书签啦？啊，你要买几个？像我这边是买3个啦。啊，如果超过3个嘞，你说我那书签就送过来几个？到底要几个才够？不知道啊。要到底要几个才够？不知道的。好，所以用程式来处理会好一点。好，所以我们就先可以，我现在主要要用 Word 207来做个报价单程式，那我们看怎么把程式整进来。好，那以前如果说你要用 Office 来做，没有问题啊，只是你要通过那个 Automation 技巧去填。好，那 Automation 技巧还不是每个人都会写啊，我控制那个 Word， 好，那要把 Word 叫起来。好，那这个是以前如果说你要 Automation 技巧，那我们可能就写一个程式。好，那这个程式是我在用 VSTO 之前写的。还没有认识 VSTO 之前，他只好这样写哦，就写一个程式。好，啊，程式先把资料库记录先展现出来，这个当然是由大类写的。好，那我留个印表的功能，这个印表按下去，透过了这个就是 Automation 技巧了，用 Automation 技巧，然后去例如出一个 application。好，那把 application 秀出来，加一个 document， 指定我要用哪个范本。好，那再就是用 form field 的第哪一个书签，这个书签要填什么值，哦，塞进去这样子。好，那，啊，当然这个是旧的做法，就了解一下哦，原来旧的是这样做就好了吧。OK， 好，那如果是新的程式，等于说这个就不用做了，这个就不用做，这个就做在文件里啊，文件里面直接看，直接填的了，好，就不需要说我们这边是原来是不是要做个程式界面，还要先做个范本嘛，对不对 ？OK， 所以用新的做法来做，会少掉的需求。好，那如果说我要用 VSTO 来做的这个 Office 文件，那我们看这个怎么做。好，那我们就很快来做一个，我就打开一个 Word， 我们来做一个报价单。 好，那这个报价单等一下我要填的资讯可能会来自很多个 table， 可能来自四个 table 五个 table， 所以你要有些吸口叙述。好，但是没有关系，我就先加入。好，我要加入表格。好，那加入表格的话，等一下我们看一下，我如果加表格，我首先要加一个，我先加一个日期。好，在这边先加个日期。好，那日期呢，直接在这边写，在这边写日期时间，把这个加进来。好，那日期时间你想用什么格式？我想用这种格式，好吧？好，那如果说你希望这个文件打开，日期就会更新，干脆就自动更新勾起来，就不是现在塞死的，塞死以后打开就日期又不会跳。我今天这样塞进来是3月4号，明天打开就3月5号了，就勾这个自动更新，确定。OK， 好，那接下来我想塞一个 table， 这个 table 呢，我要秀那个公司名称，就公司名称，你这个报价单是给哪个公司的了？是给哪个公司的？啊，给哪个联络的？好，所以我大概要做成这样子，要做这样子。好，所以公司名称，所以公司名称联络的位置，好，那做个报价单。啊，这个当然你要做漂亮一点，你就可以再花一点时间去编辑。好，所以我就做一个两列两栏的 table。把这个当作我的标题，所以从旁边加进来，两列两栏。好，那在左边这边是合并，就把它合并起来。它现在有点像网页编辑，就直接做合并，合并储存格，合并。好，那合并呢，如果不需要这么大的，就把这个编辑一下。这个是像文件编辑而已了，所以等于说我是用编辑文件在 layout 我的程式界面了。就没有刚才那个 Windows Phone 的那个画面了，就没有了齁。好，那接下来这边呢，如果说我要秀公司名称，好，那公司名称呢，我就秀个什么东西呢？我就直接秀个什么什么什么台照，所以公司在出一个估价单，出个报价单的时候，会写个什么什么台照在这边。然后所以要打一些资料进来。好，那等一下公司名称呢，我们就要秀在这边，秀在这个地方。好，啊，底下呢是秀地址，好，地址，好，所以，然后地址在什么地方 ？OK， 好 ，address。好，那这边呢，这边我可能秀一个比较漂亮的字啊，那这边我就不要花时间去编辑，我就把这个事先编好的贴过来了。OK， 这样应该可以了。这个只是我用的什么文字艺术机，它只是贴的也没什么艺术的感觉而已，我就贴起来的报价单。好，那接下来我想秀什么东西？如果这个报价单里面啊，你定了什么项目啊？我想做成一个这样的这个东西。好，那对，还有些客户的公司名称，然后那什么时候要寄送？还有呢，寄送的位置在哪里？还要通过什么方式寄送啊？所以我 to ship to date ship date， 好，跟这个 ship via， 我就把这个编辑一下。好，那这个呢，我就再加一个 table。好，那这个 table 呢，我还是要两列两栏。好，那第一个呢就 to 就寄给谁，这个是要填这个公司名称。好，那寄送的位置，好，那这个是 shipping day 什么时候寄。好，这边就直接写这个，然后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啊，花节省一点时间。好，那寄的时候呢，我要寄给谁？我这边我还要 ship to 寄给位置。这个位置到时候要透过那个资料库的组合去把它组起来。好，那透过什么方式做？好，所以这个是 ship address。我这边把它写，因为我等一下我做资料库的记录比较知道要给哪里。好，那再来是用什么方式寄出去的 ？OK， 这样子。好，那接下来我如果说我要秀呢，我要秀出啊这个订单的编号，是不是就给订单编号？好，那这个订单编号准备秀在这边啊，这边到时候如果是以前的做法，是不是这边就要白出现了、啊？这边就要白出现了 啊， 现在不用啊，为什么不用？因为刚才我们想说 VSTO 3.0 有一个叫做 Word Content Control 嘛，它可以做资料细节，所以等一下我就放这个东西就好了，这样看看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编辑好就好。那至于这个订单里面，订单编号里面，我如果要印出明细， 啊，订单明细啊，订单明细呢，等一下就也不要买几个书签，我们就直接做资料细节，做个表格出来，就做个表格出来。好，所以这个是订单准备秀这边，好，但是那个表格还没有涨，就记得最好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如果说这个等一下这个秀完，我要秀个合计，这个税再加个总计啊，是不是还要个 table？ 好，那最后的业务员是不是要留个名字，再加个章啊？好，再加个什么本估价单几天有效，啊，这不就一个很简单的报价单就做完了吗？我的文件的界面层次界面就这样编辑嘛，这样清楚吗 ？OK， 好，那就快好了。所以这边要留一些空格，好，那写在这里。好，这个中间要贴个 table， 好，那这个 table 贴完了，等一下我想再加一个表格，但是我要靠在右边，啊，靠右边，啊，这个表格呢，我要加入一个也是两列两栏，在这里。好，那这个太大了，我就把它缩小一下。哦，所以少一列，对，我要三列两栏才对，好，不过没有关系。因为 Word 要编表格也很简单，就挑一下就好。好，那第一个呢，我要做合计，合计要秀这边。好，那合计秀完了，旁边呢要秀什么？要秀税，就是合计的钱多少钱了、啊？好，那合计加上税就是我的总计了。OK， 好，那这边也都没有放东西啊。最后呢，再加个 Sales， 就业务员是谁？业务员是谁？好，那最后呢，我如果想留一个 logo 呢，我是边准备好，把它贴过来，把 logo 贴这边。对，好，那最后呢，如果想说这个报价单的有效期是多久？是三个月还是30天 ？OK， 就把它补一下，把它贴好。OK， 啊，这样是不是一个很基本的？哦，这怎么多一个零？这个很基本的东西就写好了，这个零。应该是没有的，对，怎么会多个零？啊，不需要写什么东西，它长出个零。好，擦掉。好，假设就是这样子。好，那等一下这边要秀出订单明细，那我就把这个准备好了嘛，对不对？好，那就准备好了，我就把它存起来，我把它存成那个范本。好，那这个范本呢，我就把它做在一个目录，我就把它放到我的文件底下。好，那这个呢，这个叫做 My Invoice。把它建好，好，那等一下这个是不是代表我的程式界面就做好了？好，那接下来就是我的程式的问题了。好，那做好了就把它关掉。好，关掉呢，等一下我就打开我的程式，我要去做。啊，那我要选 VB， 好，那选 Office 2007。那我要做的是那个 Word 范本，我要做个 Word 范本。好，那这个 Word 范本呢，我还是一样把这个人叫做 My Invoice。然后把它做成 Word 范本，好，就是我要把程式写在范本里，那范本再去套用就变文件了嘛，对 ，OK， 我就把它做一下。好，那如果说你选择这个文件呢，或者是范本，好，它会有个画面叫你挑，有没有你有没有挑做好的？如果没有的话，你是不是现在打开一个范本来编辑也可以？就是我刚才先把那个范本的画面编辑好，再来写程式也可以吗？或者是我先建程式，他会给你个范本，你再去编辑那个范本，一样的意思啊。那只是我习惯先把它编辑好。那既然编辑好，就要去 call 它，把它打开。好，那我的文件底下找到我的哇，所有档案，我存到哪里去了？我存成 DOC 了呢，上耳机。要我存成 DOC 啊，只好当做 DOC 来编辑好了。存成。格式我应该选 DOC 的嘛，刚才忘了选择储存范本，好，算了，那我就坐在我的文件底下一样的，那个过程是一样的啦，我们只是要看过程，不是要看那个到底是 DOC 还是 DOC 啦。 OK， 这样应该可以了，原谅我选错那个存档形态，好吧，没有关系。好，那我就选我做好的范本，把它选进来，开启，确定。好，那确定之后呢，你可以发现因为我选的这个范本把它丢进来了，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那个程式嘛，就在那个界面就出现了，这个界面就出现了。好，所以等一下你会看到我们的这个project建起来， 就等它建好。建好之后呢，中间这里本来是应该是出现什么那个程式的画面编辑的地方，或是网页编辑的地方啊，现在就是刚才你做好的范本嘛，就是我说这个范本就变成我的界面就对了。好，那如果你要去连 database， 有等于说连 database 是比较麻烦的。好，那等一下连 database， 我们的做法还是跟开发你的程式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虽然你用的是 VST 哦，好，但是没有差。有没有看到这个就变成你的程式界面了？所以在座的学员如果是有开发过 Windows 程式的，其实这里就是你 Windows 程式界面编辑的地方啊。对啊，网页的话就是网页编辑地方了、啊，啊，只是 VST 哦就变成 Office 文件编辑的地方了、啊。啊，那除了你做这个功能以外，你上面这个功能都是可以用的啊。像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有坚强的基础是这个意思啊？这样清楚吗？好，那接下来我如果说我要加功能，我要加。比如说我要加那个资料库连线，资料库连线你就选资料，选加入新资料来源。好，那里面我要做编辑，编辑的话等一下这个选到资料库，我就选到资料库。好，那选到资料库之后呢，等一下我看一下这边如果有连线，如果像我这台电脑有做好连线，我就把连线直接加进来，如果没有做好连线是可以按新增。对，你如果没有连线的就加个新增，好，那我去新增到哪一个 database server， 好，那像我的电脑里面有装好 SQL server， 我就连 SQL server， 好，那等一下我要查一些比较复杂的东西，所以你可能在 SQL server 里面做个处理，就选 SQL server， 好，那我就连线到我电脑里面这一台，好，那用 Windows 验证，那我要读的是哪个 database， 我就选这个资料库。好，那选资料库呢，我就选到 Notes， 因为我想读这个北风的范例资料库，把它选进来。好，那选进来之后呢，第一个画面你只能挑 table， 你想设计系统叙述还比较困难，不过没有关系，我等 table 挑好再去改。好，所以我就连线就把它建好了。好，那选 table 呢，因为我先选，我也不要选多个 table， 多个 table 它等一下长出就以来。好，所以我先选一个 table， 等一下再利用编辑的方式去把它改掉。好，那这边会秀出我们所连线到的资料库里面有出现什么样的 table 或是 view， 那我去挑，那我就等它呈现。好，那其实像我加入这个资料库这个动作是不是跟我们开发用 Windows Studio 开发一般的程式做法一样啊？没有差别啊。好，所以怎么说他已经把它整进来了，好，所以开发起来还是很顺利。所以像等一下我们这边我们还要加一个 ribbon， 还要加个 action pen， 你可以发现它之间的沟通也都很简单。好，那等一下这个还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先来这边准备改一下它的系统叙述。好，那等一下第一个 table 呢，我要读的是刚才我有看到有订单的明细了，有订单明细，而且还有客户的资讯，还有业务员，所以等一下我的第一个 table 我要读 orders， 但是 orders 里面要有客户资讯，所以我还要给一个 customer table， 那还有业务员是有员工，所以还要再读一个 employees， 然后等一下我还要第二个 table 呢，我要读那个订单，但是订单呢要带订单明细 order details 订单明细。好，那这个订单呢要依据客户来查，所以还要再 pay customers， 所以我总共要做两次的系统叙述，第一次呢就有这三个 table， 第二次再就有这三个 table。 好，那我们这个界面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发现那个界面编辑很简单，只是程式那边就是大概是系统叙述这边最难，那其他呢，其他要包出这个界面也都很简单。 OK， 好，那我就等这个画面，我这个画面好起来有点稍微大一点哦，所以资料库的资讯还没有看到，是不是我的SQL Server连不到了？我先查一下，我服务应该有设定成自动启动了。这个不要的画面我就把它关了，这个是 我们刚才打开来用它的图嘛，抠过来，用它的字，怎么开始笑了呢？有，对，等我打开服务，它才出现它。那我就选第一个，我就选 order table。那 order table 呢，我只要其中几个栏位就好。如果上面没有很多栏位嘛，我要 order ID 啊，customer ID，还有 employee ID 不用，order date、require date、ship date。好，那我要位置，所以我要有这个 ship name 啊，这个可以来自 company 没有关系。好，我可以现在用 ship address city postcode country。好，但是这个 address city postcode 跟 country，等一下我要组成一个栏位就好了，就不要那么多，把它组成一个栏位。好，就先选这样子。好，那其他两个 table 呢，等一下再加进来就好。等一下透过编辑，因为它这边只能让你选 table，啊，那你不能做预算啊。我要把栏位的内容组合在一起，这边也不能选，所以等我把这个整个资料库物件选好，再来编辑它，把它改掉就好。好，所以我就在这边把这个编辑把它做完。服务就可以关掉了。刚才是想说 database 我是没开，应该是有开了啊。好。好，这个虚拟机器它弄起来比较辛苦一点，因为东西装很多，一点的话没有空间，啊，跑起来就慢一点。不过第一次跑比较慢了，第二次就好一点啊。对，还没有好，等一下我们先回来这边好了。好，所以刚才我们有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就是这样做嘛。好，就界面先把它编辑好，我们先回来 PowerPoint 这边。好，那等一下 project 建起来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结构。啊，结构呢，当然会有一个 Office 文件的界面是就贴上的视窗的，那背后有个程式，啊，那个程式嘛，等一下我会看到怎么写。那如果你要跟这个其他的部分沟通，其实这个做法都蛮顺利的，所以等一下我们的程式嘛也不会很多。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边有。这个慢下来的哈，不要上吊才好。我这台电脑会死档，那死档不是软体的问题，我是直接整个机器就上吊，然后完全不会动。换过2次主机板都没有解决。后来有在 IBM 待过的高人说是这一型的有问题。所以安排当然没办法，他也不肯换给我。我换过2次主机板，都在抗议，然后就没办法。对，人如果碰到这样也只有那个了，我就去用到他那个保护期限到，还是报废年限到，马上。这个应该该出现了，哇，还没有。如果可以回到 PowerPoint，你就先看 PowerPoint，但是现在也回不来。OK，好，所以这个是刚才我们看的画面。好，那我如果加入资料连接，如果加入好了，是会出现在这边。加入资料连接，如果那个资料连接如果做好啊，等一下我选中的 table 选中栏位都会在这边。好，那如果你要创造那个 Word Content Control 的 Data Binding，那很简单了，就把这边栏位拉进来放就好。这样就不要书签的，就直接拖进来放。这样有问题，好，那等一下就做这个事情。好，那如果说要显示成表格的，也是一样拖进来放就好，都是彩色的。好，那只是我要再带一点程式去控制它，啊，否则动还是不能动。好，那拉进来之后，当然会长出一些资料，会长出一些资料。那这个资料你可以发现底下会长出一些物件，这个跟我们在编辑一些物种程式差不多的。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说，啊，我如果要因为等下做牛奶， 要浏览到上一笔下一笔 ，OK， 我们就这边可以贴几个 button， 啊，那设定好它的 label， 啊，这个是准备出现在我们的那个 Office 上方的那个文字，所以我要把它写成报价单，这个是编辑的 tab， 那里面要加一个一个的 button， 我们要设定这几个属性。那比较特殊的是，如果你要加 button， 是不是希望说这个 button 上面可以秀图示啊？要秀图示，我如果不想用自己的图示，因为你这个到时候做出来这个 ribbon， 这个会直接出现在 Office 的这个工具列上啊。那你如果要自己挑那个 button 的图示，当然可以。只是这个图示如果秀出来，摆在这个 Office 的图示旁边，觉得很逊，那也不好看的。所以我如果说我要用，那我就用 Office 里面提供的图示，这时候你就要记得设定 Office Image ID。它还有一个属性叫做 Image 啊，但是你就不要设定 Image， 设定 Image 就是你自己要去挑图，那你的图的风格要跟 Office 的风格一样摆在一起才不会古怪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直接想用 Office 的，就直接用 Office Image ID 就好，但是你要知道它的那个图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可以用工具去查。要就 OK。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编辑的。好，这个没有就我不下去了。第一次跑的这么慢，昨天我在试，还有试做过的事，有点这么慢了。好了，好，加好了。好，那加好了之后呢？等一下，因为我要改那个系统叙述，所以我要把这个我的滑点里面，滑点里面是这边会出现的那个 data set 的，这个 data set 里面的内容会出现资料来源，但是你里面目前的档位还不是我要的格式。好，所以我要做个编辑的处理。好，那编辑处理就等一下就直接从这个方案总管视窗把那个 data set 打开来编辑就好。那我要加入第二个 table， 我要加入第二个 table， 那我要把这里面等一下我要用到的全部把它做好。好，就看到了，这边看到，但是这边还不是我要的格式，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打开来做编辑。好，那如果你要 join 多个 table， 也是在编辑画面里面做掉就好。好，打开。我们再回来看哈。好，那这个是刚才我们加了这个 ribbon 哈，那这个 ribbon 我们这边有把那个属性把它列出来，所以到时候各位如果要设定的话，你要照做的话，你可以记得设定。好，那这个 name 就是你的物件名称。Control size 就是你要秀大图示还是小图示，那么 Office Image ID 这个我们讲过，在 Screen Tip 呢就是 Tool Tip， 就是那个滑鼠如果移到这个 button 上面，要不要出现的提示，好，它现在叫 Screen Tip。 好，那如果你字不想秀， Show Label 属性就把它变 False 就好，好， Show Label 属性把它变 False 就好。好，这个是 Ribbon。 好，那 Ribbon 到时候如果说我在 Ribbon 是另外的档案哦，跟你的文件的档案不一样，所以在 Ribbon 里面，如果说你要抓到我们的 Office 文件的档案里面的物件来用，或是呼叫我们的 Office 文件背后的程式码，你就这样写，这是变得标准的做法。你要用 Global 点 this document。This document 就是我们的那个 Office 里面配的那个 call， 就好像各位如果有学过 Windows 程式 ，Windows 程式不是一个画面配一个 call 吗？网页是不是有个网页配一个程式嘛？这个也一样。所以你的刚才我们看到是 Office 里面的画面，它背后配的程式嘛，就叫 This document。好，那如果是用 VB 来写，它就是 This document 点 VB； 如果是 C 下来写，就是 This document 点 C 下，这样懂吗？所以我就抓到。Global 点 list document 的里面的物件等于什么词就改掉，你要呼叫它的方法就直接呼叫，所以这边就写使用 Office 文件中的物件了，使用 Office 文件中的方法就这样写。好，我就应该回来了啊。好，打开，我把这个打开来看。OK， 好，那这边呢，我如果要改，我就点中底下这个啊，这个查询，点中底下这个 field get data。好，编辑它的 copy text。好，编辑这个 copy text 呢，我要把那个组合一下。好，那还有我的那个 employee table 还没有进来啊，所以我的 sales person 加不进来了，我的业务员的姓名还加不进来。好，那客户的那个公司跟联络人也都没有，因为现在只有订单。好，所以我就把这个画面拉大一点，我们来组合我们的结果叙述。好，那第一个呢，我组合的就是刚才这个。哦，这个销售的位置住址，那这个 ship address 呢，我就把它加一下，我就把它做个处理，逗点，哦，这个逗点隔开，ship address 逗点好了，不加逗点也可以了，不要加逗点。好，那这个 address 呢，再加上 city， 好，那 city 里面呢，也要加这个，啊，逗点。好，那个 postcode 也是加起来，好，加一加上 country 这个单位，我要直接把它叫做 ship address， 或是叫做那个 party address。好，那这个我先计算一下，好，先弄一下结果。好，那如果这个组成功，等一下是要加另外的 table， 我要 employee table， 还有客户的 table， 好，这看起来没有问题。好，那接下来我就加一个新的 table。好，那我要客户的 table， 因为我要显示出客户的 ID， 加进来。好，那 customer ID 等以外，我还要 employee table， 这个先加进来。好，那客户的这个 table 里面呢，我要 customer ID， 我要 company 里面。还有 content name， 大概就这几个，就等一下我来用。好，那客户的位置呢？如果要 address、city、postcode、country， 这里要一个。啊，这个是不是再加一次address？ 好，这是客户的。客户的位置不一定是等于送货的位置啊，啊不一定。好，所以我就再做一次。好，那这个只是西果叙述的图。postcode 再加上 country。 好，那这个答对，我就把它叫做 agent， 客户的 agent。 好，那接下来这个员工我要 last name 跟 first name， 但是 last name 跟 first name 呢，等一下我还是要组合 last name 换上 first name， 但是中间我想带一个逗点。好，那这个人叫做 sales， 或者啊，这样大概就 OK， 我就第一个大概就做好了，我要的答对大概都有了，好，确定，好，做好第一个，好，那做好第一个呢，这个我先赶快把它提起来，对吧？错误信息，啊，他说各个基底资料表不支援动态产生是否没有关系，我还是要用，然后他没有动态产生了，就没有帮我产生新的 update 比例了，没有关系啊，我不要做这个了，所以我还是把它接受。好，我先存起来。好，那但是我还要另外一个 table， 这个 table 是要刚才我们是不是做了 order customer 已同意了吗？现在我要定个 table order details 都 customer， 这是要 show 订单明细的。好，那订单明细呢，我就加在另外一个 table 里面，加个 table。好，那这个 table 呢要带参数，等一下这个要带参数，所以我就加起来产生器。好，我要加的第一个呢是。orders table,orders customer 跟 product。好，我要 orders。 在这样 order details 还有 product。好，那等一下呢，我就把这个再处理一下。那么订单里面呢，我要什么东西？我要 customer ID，我要 customer ID。好，那其他的应该不用。其他的我要订单，这个应该有的。好，那再来 product 呢？我要 product name，我要 product name。好，product name 以外呢，等一下要对到这个 product 的一些资讯，它订了什么东西？这个 product name 啊，对到这个 product 我要 show。unit price、quantity 跟 discount，可是 unit price、quantity 跟 discount 以外，我还要再做个处理，就是我要做个这个计算，所以就 unit price 乘以，这个不是会，一个栏位，这个栏位呢就是 unit price 乘以 quantity 乘以一减掉 discount。这个栏位我要把它叫做 subtotal，但是我要加个会有 customer ID 等于参数，因为我不要秀全部，我要只要指定的客户代号就好，那对不对？所以就把这个存起来。那这个字我就没有放大了，这个反正就吸口气做一来，就那些东西。那做好了，我当然可以先试用看看，没有办法剖析。我看一下有没有写错。我这个计算栏位不是写在这里，这个计算栏位写错地方。这个不能拖放，写错这里。弄一下。那看出来这些，我可以试验一下。看起来，无效的。quantity 打错了，quantity，好，这样做好，做好我的两个 table 都有了，那接下来都快完成了，所以等一下就把它建起来，OK，好，那完成了，我赶快把它分享，以免当掉了，什么都没有。好，存起来。存起来，你可以发现说这边是不是资料来源这边就有了两个 table 嘛？那如果说我要创造我的画面，等一下我们就用拖放的方式产生。只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不同的订单，你要看很多订单的 ID，那等一下是不是还要做那个处理？那这边呢我先处理一下，这个先把它关掉。那接下来如果说要创造这个画面呢，很简单的。所以公司名称在哪里？我就把这两个展开，公司名称呢是在这边，我的 orders table，orders table 里面有公司名称，company name 直接过来，丢在这里，用拖放的方式，丢在这里，这个产自动长出来，这个就是 Word content control 有 data binding 功能的，它做资料库栏位就直接出现在这里，那 address 呢就丢在这里，address 我放这里。那在 to 我要送给谁？那这个 to 呢，就是我的客户，我要把 contact name 留在这里。那 ship address 留在这里，ship address 就是 target address 在这里。那 ship date 送到什么时候送出去？留在这里。用什么方式送？CV 啊，那个好像是这个吧。好像改到那个栏位有点错，没有关系。那订单编号呢？开锁 ID 标对，开锁 ID 标对。那接下来订单明细，第一呢，那底下呢是不是还合计？合计这个我们写程式来算，可以写程式来算，加点程式，加税啊，加总计。那如果是订单明细是不是在这边？那如果你要秀整个 table 的，整个 table 把它秀出来。它就找个 table 给你，放这样，那这样是不是就没有那个书签数目的问题？你有几个记录就挡几个出来了， 所以就没有那个书接书目的问题。好，那再把它编辑好。好，那这个程式等一下如果要跑，当然我们要善用底下导出来这些物件。好，那这个是导出来的 table。然后我就把这个这个因为有带参数，所以它自己会上涨叫你填参数地方。可是填参数呢，我想用程式填，所以我就把这个都砍掉。我在上面不给任何填，我需要用程式把它填好，所以这个把它砍掉。那砍掉呢，我就把这个拉大一点，就这样子。OK，好，那最后呢，这边还有业务员，业务员我的 sales person 就在这里，把它填进来。其他这里有三个单位，我就用写程式去给了，这样的这个 data binding 就做好了。好，那 data binding 做好了，等一下我们看到说我刚才不是把一个数单位砍掉吗？好，那会有一些影响。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程序怎么去修订，这样是不是对这个建议编辑要不要？那把它拖出来，再报销单。好，那这个是就是我们说这个 O 型文件就是程序的操作画面了。那这个背后的程式就在这边，我看那个 list 上面的点 VB，这个就程式。好，那我就把这个程式打开，把这个程序打开，显示。好，那因为刚才我砍掉那个画面里面会做查询，这个查询我希望我这个画面一载入的时候就做，一载入的时候就做，所以我就把它改一下。好，那原来的这个 button click 在这里。好，那里面的带那个负责带入程序的程序码在这里，我就把这一段抠下来。好，我要把它移到哪里？我要移到这个 list document 啊，list document 的这个 node 的地方，start 的地方。这个 start 就是带入，所以我就把这一行抠下来，就是负责填资料的。因为刚才那个 button 已经被我卡了嘛，所以这一段我也不要了。好，那我就跑到这个 list document 的 start。这个就相当于你的程式文件一刚开启的时候，我要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要判断一下，这台车到底有没有东西啊？这个也就抄它的下，这个抄下来，所以如果说这个这台车还没有填，我就把它填起来了，这样子。好，那但是等一下填的时候，我们注意看一下，因为刚才我把那个栏位输入栏位砍掉了，所以它这边没有参数。这个参数我要去填，这个参数呢，我要依据什么来填？就依据刚才我们在画面上 show 的这个订单编号。那这个订单编号我就查一下，它就叫什么名字？这边是有 name，把这个 name 抠下来，把这个 name 抠下来，它抠下来就填到这边。对，好，那抓它的 text 属性，这样就填好了。OK。那没有问题。好像有这个外面坏的好，所以我刚才为了让大家看清楚这边按的话筒，但是忘了打那个 VB 的话筒。好，那各位看，这个就是抓某个栏位的 text 了。这个哪位名称如果不喜欢的，就打一个比较意义的名字。好，那等一下，既然看清楚，等一下我干脆就不要换行了，我就把它移回去。好，那我就可以准备来做功能区。好，那做功能区呢，你就加个 ribbon， 加个 ribbon。ribbon 里面如果要 call 要等一下呼叫的功能。那等一下我如果想做 action pay，action pay 也想呼叫这个功能。等一下我就干脆在这个 list document 里面做好四个浏览功能的方法。那么是 ribbon 也可以 call，action pay 也可以 call，这样会好一点。好，所以我就等一下。怎么可能得跑到这里来了？我的 Visual Studio 居然停掉了。哇，那我刚才做的不晓得有没有存，它居然就直接消失，好吧？我刚才好像已经有按存了哈，没有关系。 好，所以刚才我们做那个 data 翻译这样的吧，应该蛮简单的。好，那剩下的就是我们的 ribbon 跟那个 action pane。好，那这两个做起来也都很简单，因为 ribbon 里面就放 button 嘛，把刚才的那些属性把它设定下来。那么如果是 action pane 呢，action pane 上面的操作画面还是可以用拖放的，因为我的 table 已经准备好了嘛，所以等一下我就直接拖放。那只是怎么把 action pane 加到你的程式里面来，好，那你做个处理就好。好，所以我就去开一下我的。我这边没有存档，开启。找到我的文件。哇，在哪？刚才好像没有什么存档的样子。啊，不过应该还不会太糟糕。因为我们从前 Word document 好像不是买 emoji 啊，是3月4号。因为我的买 emoji 在这边，可是里面没有东西。这有点惨，都没有关系，我之前有做好一份。这个3月4号，这个看起来是我做的。我看一下这里面的内容，1.51，也就差不多是刚刚了。对呀，没错，所以好像它全程 Word document，哦也还好。然后程式都还在，好，程式还在，等一下我们就很快的把这个做好。我们再先看一下好了。好，这个这样的话，如果你要用 list document，刚才不是有看到 list document 吗？啊，你要用它的物件，你要呼叫它方法都没有问题。好，那如果说你要做 action，这个 list document 到底是什么东西？它其实就是你 Office 文件背后的程式，所以就把它画成这样子。这个等于说，这个 Office 文件就变成我的程式界面嘛。那背后带一个程式档，这个程式档就叫 list document 点 vb。好，那里面呢，你就可以做方法。好，可以做属性，可以用物件，没有问题。这样对 list document 跟文件的关系了解吗？它很像我们在开发程序嘛，然后一个 for 后面配一段程序。好，那如果说你要做这个 task pane 啊，这个一般我叫 task pane 或叫 action pane，你做的是 user control。好，那等一下我想做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呢，其实我也是用那个拖放的产生，这个也很简单。但是呢，这个产生出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 user control 嘛，user control 必然会有个类别。它一定会找出一个类别，所以你要跟他讲，你在你的 list document 的 start up 就启动的时候，要跟他讲说，我要 show 这个 action pane 啊，show 这个 task pane。好，所以假设这个 task pane 的物件，的那个类别叫做 customer view，假设啊，那我就建一个 customer view 的物件，把它加到 view 的 action pane 的 console 的集合，它就 show 出来了。好，那只是如果你要做一些比较复杂控制，就是你要允许 user 可以打开或关闭，打开或关闭了。对啊，这个 action pane 一打开，你可能这个 office 文件的编辑区域就缩小啦，有 user 想要把它关掉了，所以你要 show 的时候，其实这样做还蛮简单的。好，那我回到这边，应该快开好了。我开好，如果要做这个编辑，其实就很简单。好，那我就把我的 project 开一下。好，这个编辑应该还可以，不会耽误各位时间太久。好，就是把它， 打刚才这边刚才那个换行不应该换的，是把它切回来，把它切回来，好，这样就应该没有问题。好，那没有问题呢，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如果说我要编辑这个 report，好，那我等一下要做那个 Asian Pay，我就在这边做四个方法，因为他们这个 report 跟 Asian Pay 可能会用到相同的功能。好，那第一个呢，我就做个 move first。好，里面的程式呢，我就用 me。抓到我的订单资讯，orders by resource，好，那 move 这样就好了。好，那如果说我要秀出那个资讯，那个合格的，不是合格的，税的那个，好，就呼叫这个方法就好。那呼叫这个方法，等一下你就拿那个 text 来计算一下了。好，那我就先把这个接一下。好，那我就把它 call 一下，那 reader 跟 task 那个 task pay 都要用。就是 move p r e v，好，那这边就 move previous，那如果是 next，就一次把它做好，到时候就不用那边也写，这边也写，OK，好，那这是最后一个。好，这样就写好了。好，那写好之后呢，等一下来加个 river。好，那这个 river 呢，等一下如果说我编辑，好，那编辑当然如果说你要查那个 ID，查那个 Office ID，我们后面会介绍个工具，Microsoft Power Tool 的工具，你用那个工具来处理。好，所以我先把这个写好。好，那接下来等一下，我们的功能就几乎程式快写完了啊。对，还有一个，因为等于刚才我们查的这个第二步记录里面，如果有重复的内容，如果那个主索引件的内容有重复，因为我们就有很多 table，它万一如果重复，等一下那个 constraint 会废了。所以等一下我如果要读记录，我先把那个 enforce constraint 这个功能先把它关闭，我先把它关闭。好，所以在这边，好，不然等一下会放掉。因为他只要这个没有办法通过那个检查，所以我就把 no submit data set，enforce constraint 把 no 成 false，避免说主错件重复填不进来。OK，那接下来我呢，我就加一个那个 ribbon，ribbon 我说中文版叫做功能区，叫功能区。好，那如果说你要把它编辑的漂亮一点，你就加那个 Office User ID。好，那等一下我们就加一个就好，所以就加个功能 Office。好，Libre 啊，Libre 有两种编辑法，一种是有视觉编辑，一种是用 XML 来定，用 XML 来定，看你喜欢哪一个。你如果要用 XML 来定的话，就是代表说，到时候你就把这个 XML 件拿到别的环节再用，是它的 Libre 也做好了。你做好的 XML 嘛，啊，这里面不是做 Libre 吗？它拿到别的环节，是它也做好。好，所以看你喜欢哪一个。好，那这个就是 Libre。好，那这个呢？等一下，我们这个上面这个 tab 先改一下它的，有改它的 label，我总觉得它会出现这个没有意义的名字。好，所以我就把这个 label 改掉。好，那这个 label 呢？我如果要把它叫做 invoice，所以这边就把它改为 invoice。等一下，我就把它按键变这里。跑得有点辛苦，好，那这个我就把它叫做 invoice，这个就改 invoice 就好。好，那接下来如果说我要绑那个按键，按键我就从工具箱这边，从工具箱把 button 加进来，把 button 加进来。好，那 button 呢就在这个 office 功能区的控制项，功能区啊，因为你要编辑 report 你要用功能区的，好，那就把它加进来，第一个。好，那第一个 button 呢？我刚刚不是讲说你要编辑属性吗？所以先把这个先关掉，能看到比较大。好，那这个物件我现在要 btn first。好，那再来这个，等一下呢，我要设定一下我的 label 呢就是第一笔。你要写英文写中文都没有关系，就写第一笔。 好，那在 Office Image ID，如果说我们如果会查出来，就是说这边我就给它打一个已经现成的，ID 可以啊。好，那 Screen Tip 呢就写这个第一笔了。啊，OK，好，那 Show Image 是 True，那如果说是不想 Show 就 Show Label False 就好。好，那但是你可以发现这个图是有点小，所以图如果你要大一点的话，你就把这个 Control Size 改一下。啊，改成大写的，这个就比较大，OK，这那个就把这个编一编。好，那等一下呢，我就加第二个 button，第一个 button，好，第二个 button 再把它加进来。好，那第二个 button 呢，这个就是做 previous，所以我们的视觉编辑的程式比我们的视觉编辑动作，就是这个功夫比我们在写程式的还要多，翻一笔。好，所以如果你嫌麻烦的话，下次做成 A 等件吧，做 A 等件比较快，好，就重复使用很简单。好，那这个呢，等一下我就再做一个 online 好，OK，好，那这个呢，这个就贴上面去。好，大这个把它调成大的，OK，这样这样。所以这个编辑量应该没有问题啊，所以我就很快再把最后两个把它加起来。啊，那功能呢？功能是不是我刚才要呼叫功能都有了？好，所以这个是第三个，button。好，再来 label。好，那 image ID 我就用 online demo。啊，这个是我事先查好的。啊，那当然，等一下我可以告诉各位怎么查。好，这样就差不多了哈。好，再给你大的。好，再。最后一笔，OK，好，OK，好，那这个 screen tip 点进来，也改成大写。好，这样这个就做好了。好，那应该希望这个刚才这个打得很冲突的不要打错，OK。好，那如果说你要加那个 task pane，就加个 user control。那因为我们要 call 相同功能，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做。然后加入个 task pane，user control 在这里。好，那这个我一样选到 Office，啊，选到说一说，OK，加个使用者控制项，这样就好了。好，那这个我把它叫做，就是说叫做 Order View，Order View 就是看 Order 的，另外做一个。好，那这个呢，等一下它还是会给你一个画面，啊，这个画面呢，我就把它拉成我要的大小。好，那接下来我要加资料进来。这个用细节的，你把资料来源打开，资料来源打开。好，那里面呢，我想看哪些栏位，这个事先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是从这个 orders 里面抓，这里就有啊，所以我要看 order ID 抓进来，然后它会帮你产生界面，它底下会产生那个什么 file source 啊、table data 啊，跟你刚才那个 list document 一样嘛，啊，你产生出来一样，但是你要记得说这个 task pane 带入的时候不会执行程式码，就是没有做那个 node 你要编写。好，所以我就把 order ID 先加进来。好，那在我要看我的 order date，我的 date 把它进来。好，那因为我不是全部栏位都要嘛，不然你可以一起播放。 啊，你可以一直投啊，好，所以就把这个，我们就加四五个栏位就好。好，那等一下这边如果不想节约的做编辑，这是有新增、有删除、有存回这样类型。如果你不想节约的做自己的班的，就把它砍了。哇，也不动了。我今天跑的比我之前在做这个还要慢哦。哇塞，被他打败了。好。好，那这个 order view。这样我们先我回来看好了哈，等一下看到怎么编辑了哈，啊，这个编辑好是不是剩下这个按键按下去去做功能而已，功能就呼叫到 list document， 记得是用 global 直接 list document call 就好了。好，那这边我就把它做一下，啊，至于那个计算的那个我们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做，那个计算是很简单，把栏位统计一下，到时候我们会有一份做好的 source 一起放在下载那边，那里面就有做计算了，计算就是这个栏位抓出来乘以多少填到那个栏位。这个应该不用在这里做吧，这个栏位的值读出来转一下写填进去啊，转成然后货币格式就这样而已。好，所以我们就先回来这边来好了。然后所以这个等一下我们就把这个是刚才照这样做是这个画面就做出来了对吧，啊，只是剩下程式的问题而已。好，那如果你要把它秀出来是没有问题。好，那如果说你要做部署 OBA， 好，当然如果说你把它存起来就直接透过那个 email 传送，那只是我们说属于一个超级的 Office 文件了，像刚才那个弄起来就超级 Office 文件而已。可是如果说你可以把它部署到 SharePoint Server， 当然因为你做部署的话，它会帮你设定安全性，你可以设定说我是放在哪个区域，给它什么安全性了，所以里面要执行的功能就不会像 VBA 一样被禁用掉。啊，它的优点在这里。那么如果你部署到 SharePoint Server， 也可以得到文件共享的好处，文件可以送签盒。好，可以做商业智慧。做商业智慧的话要靠以色列啦。以色列文件里面如果有些资讯就可以直接呈现成商业智慧做的什么效能指标。好，那你可以做版本控制。你发布到 SharePoint Server 就有版本控制，有变更通知，有档案维护策略。就是这个档案你要放保存一年保存两年还是保存半年，这个是维护策略。你可以设定防堪比防炼狱。好，那这个是部署起来的情形，然后部署到 SharePoint Server。好，这 OK 了。好，所以接下来我就把它移一下，还没好，我被它打败了。好，所以我们先往下看好了，这个程式再补，把它补好就 OK 了。好，那如果说你要用 Compatibility Reference Toolkit， 这是一套 Microsoft 设计出来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装的时候你要注意几个细节啊，不然你会跟我一样装个八次十次还没装好，然后一直试。好，他告诉你说 OBA 程式其实就是一个 Compatibility 程式，就是组合的。卡帕奇就组合啊，因为我可以从这个系统要一些资讯嘛，从这个系统要一些资讯啊，把它组起来，这叫卡帕奇。好，那麦克说有提供一个这样的 toolkit 给你用，那这个 toolkit 里面包含了什么东西？什么叫卡帕奇？卡帕城市的翻译是什么意思？那目前有几个类似的基本元件给你用啊？如果用来建卡帕奇，有什么样的特点 ？OK， 好，所以我们的 OK， 我这个基本都还不会断。这边就很会动了，这边在动，它这边就有多大我移，所以我动一下，你是就是刚才那个好像可以动了，好，我就把 order ID 填好，啊，那我如果填 order date，order date 放进来 ，order date， 好，那再来我要做个 require date。我就加三四个就好，因为多的只是编辑而已。OK， 我就加三个就好。好，那这些按键如果不要的我就把它杀掉，但是等一下我们还是要改一下程序嘛。好，这个按键不要的我就把它杀掉。OK。好，那这样就算编辑好了，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用这个 task pad， 我说 load 的时候没有程式码，所以你要自己加，所以就对它按两下，然后进入编辑。好，那进入编辑呢？因为刚才这个是 set item， 就是被我杀掉那个存档的键，这个都杀掉了，所以这个就没有用了。啊，这边没有用。好，那我就用这个 orders by default。orders table data 点 c 做查询。好，那我要查询到哪里呢？查询到我的 loss with dataset 的 orders table。好，那因为我还是要避免说它那个 private key， 啊，避免那个 private key 有重复，所以我先做 loss with dataset， 做 enforce service enforce。OK， 好，那接下来我就来做程式。我要做什么东西呢？我要做处理这几个按键。好，那这几个按键的功能我都写好了，所以等一下就 call。好，第一个 first， 那我就用 globals。方法我是直接做好了 ，list document， 做什么？做 move first， 这个 move first 就是我刚才做的，对啊，我就 call 它，好，这样就很简单。好，那再如果是这个 previous。啊 ，previous 一样 ，move previous。好，那下一笔也差不多。谢谢 ，move last。好，那等一下我们的那个 ribbon 里面的程式也是一样的写法。啊 ，ribbon 程式也是一样的写法，所以这边再按一下。所以为什么我要把它做成公用？哇，这个是，这个是 next， 谢谢。我等一下就传。好，这样就存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回来做 ribbon。好，那 ribbon 呢？如果说这个都设定好了，好，那等一下这个也是一样，sorry， 我的 list document 还要秀我们的这个 task pane。好 ，task pane 预设是不秀的，所以你在这个 startup 里面把 task pane 秀起来。好，所以我就产生一个 user control 的物件。我是 order view， 就 new 一个 order view。我刚才不是叫 order view 吗？好，那加到 new 的 action pane 的 controls 集合，用这个语法啊，这个语法是不是我们这个讲义上都有写？点 add 加进来，好，这样就可以直接秀。好，那回来呢，我再来做那个 ribbon 的程式。好，那 ribbon 程式呢，等一下我对这个第一笔这个按两下。好，那进到这边来，啊，进到这边来，请问这里要怎么写？是不是还是 globals 点 list document 点 move first？ 啊，这个还是用我们自己写的，啊，把这个 call 进来，我们干脆 call 到这里就好。好，那再来做 ribbon 第二个。move previous。好。好，第三个，好，所以我们就完成了两个，这个用 VSTO 做的这种 OBA 程式两个常用的界面，就是 Ribbon 跟 Task Pane。好，那做好了，我就把它建置一下。好，见识一下，应该没有问题。如果剩下那个计算没有做嘛，啊，我们说那个计算应该大家照一般程式的做法去做它，应该没有问题。好，见识成功，啊，见识成功我就把它run起来，然后希望有好结果。一阵忙乱之下，希望有好结果。然后我们先回来看，好，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composition， 好 ，composition reference toolkit， 好，那。为什么要用这个 composition 呢？因为 Microsoft 认为说一个 OBA 因为要组合其他的系统的功能，所以呢是有组合的观念嘛，所以用现有的程式服务跟元件去把你的解决方案收起来，所以用 composition 的观念。好，那目前呢它提供里面，这个功用呢就是它有提供建制指南，这个 toolkit 里面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建啊，怎么建比较好，那么提供这个水平跟垂直整合元件，就是从上游到下游这个层级的嘛， 啊，同一层的是不是也可以沟通的，这个水平的。好，那可以打造，它有的环境可以让你打造。好，那有做内容，在 Microsoft 的网站上有实习环境给你做，所以如果你不想自己装，你可以去用它的。好，但是要记得，它不是唯一做卡跑进行程式的途径的，所以我们可以自己做。好，那里面有提供说明文件，有 Heap Map， 有发起程式，有安装环境。好，那安装环境要注意，你装的时候呢 ，Windows 要Server03到 SP2，IS 要到6。那你要用西瓜Server2005的 Developer 或 Enterprise， 最好到 SP2， 要到 SP2。好，要记得设定远端连接，而且预设语言要设定成 ENUS， 哦，这比较麻烦。好，它装的时候发现，如果你预设语言是台湾，就装不起来。是，如果说你觉得说你要用台湾，你就等下一版，这样子。好，这样子，所以它目前是第一版。好，那可以那个要西瓜Server2005 Service 要有 Enterprise Service， 这个要有。SharePoint 7 Enterprise 版本 Office 207 Professional 在那个 Visual Studio 2 for Office 3.0 状态，好，要这些东西。好，我看一下我的程式，哦，还好，没有讲错，这还好。好，那就是 Composition。 那么 Composition 的基本架构呢，告诉你说程式就是有界面层，好，界面层有处理层。好，那处理层更是个 logic 层，你可以发现，原先我们如果在谈程式，大家可能觉得说处理层就是商业逻辑嘛，它怎么会再多一层？好，这一层是因为 server 的关系，它有多一些功能给你，所以也是说，像刚才我们说这个文件的流程啊，文件的签合，这个你不用做嘛，那个不是你的商业逻辑啊，那个是属于 process 层，但你的商业逻辑是另外再写的嘛，好，有资料处理，所以一般来讲，如果是你要用Composition Reference Toolkit 的话，你就是有这四层，等一下那个编辑画面有四层，你可以决定哪一层要摆什么东西。好，那如果你用这个环境来搭打造你的这个 OBA 程式，生产率会比较高啦，程式的工作者使用效能会比较好一点。好，所以这是 Composition 程式。然后 Composition 程式其实对我们的 IT 部门跟企业部门都有好处。所以通常对 IT 部门来讲，它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 IT 的部门的主管啊，好，他或是 IT 部门的人员，他想要达到的效果有什么？好，我们看一下。上个画面我按太快了。好，上个画面我看一下 IT 部门。好，我们看一下上一个画面。对 ，IT 部门的目标。好，那 IT 部门目标，我这个可能把它不小心设计成隐藏了啊，所以底下有两块，好，底下有两块，资讯在里面。在这里，我把这个解除这个播放来看一下。好，这里是有两排字。好，有个 IT 部门的目标，还有我们企业用户的目标。那你可以发现，这个目标其实都是很实际，我们现在在工作上碰到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呢，你可以用这个 Composition 程式来帮你处理。好 ，OK。真是，害各位要等这么久。好，我们看一下。这里告诉 IT 部门希望说你的系统最好容易管制嘛，容易管理，好，对，安全性要好，好设定，好管理，还有呢，开发成本是要高嘛，就是一般我们的 IT 部门主要就是要考量这几点嘛，你建立的资讯系统通常也是要得到这几点。那么一般 user 呢，希望说你的系统一定要很容易扩充，你开发好的东西能不能在其他系统再继续使用，那教育训练不要太麻烦，学习曲线不要太长啊，这个大概是大家的目标了，好 ，OK， 好，那如果你用 Composition 程式来做的话 ，Composition 程式来做的话，那你可以发现说，我们会哎，这个出现，好，你可以用这个 Toolkit， 它是可以扩充的，所以如果你会开发的话，你可以用 Visual Studio 开发元件，把它注册到你的这个 Composition Toolkit 的环境里面去用，把它加到你的程式里面去，它是可以支援你自己定，好，如果不能支援自己定，那就很麻烦了。啊，那现有的元件有哪一些呢？有这些啊，这是很多像 document 文件 workflow 啊 business activity 啊商业逻辑啊 schema matrix
Webpack Dashboard， 因为像这个 Dashboard 就是商业智慧的，好，有这个东西，有 Report 这个东西，好，这个是现成的。好，那如果你要搭建的话，你就要注意它是四层，好，四层的关系。第一层是界面层，好，它有提供一些界面层的元件让你塞。好，那有这个生产力层，生产力层呢，其实就是目前就是 SharePoint 这样的帮你做掉一大半，所以这边你看到的这个几乎都是 SharePoint 的功能，所以这个跟你的商业逻辑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没有 SharePoint， 就是这一块商业逻辑要自己做嘛，就做这一块多一层。那我们的商业逻辑在这边这一层的底下。好，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流程管理啊、内容搜寻啊，这也是这个有一些现成的元件给你做。好，那你可以跟现有的 ERP 啊，或者是 LOB 系统去做沟通。好，那卡巴迪城市的发电人如果是用乌斗城市来做，大概就会长这样子，然后用组的，所以上面可能是一个示范表，底下可能是一个地图的搜寻。如果设计在网页上呢，它也是一组的，好，可能是一个工作表，可能是一个那个指标，像那个指标。好，那这个就是卡巴迪 Webkit 的执行画面，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你把它装起来、启动起来，它就一层一层，你可以拉元件进来，哦，你可以拉元件进来 ，OK。好，那另外呢 Microsoft 还有提供一个叫做 OBA Reference Application Pack。 好，那这个 Application Pack 里面有六大套件，但是它都是某个某种业务用途，所以住任企业的你可以用这个 Loan。 好，那如果是保险在做这个健康管理的可以用 Health Plan。 好，那供应链的有 Supply Chain， 再有这个价格的，好，价格有时候定价啦、折扣啦，要怎么样啊，这一季要打什么价格优惠啊，那个优惠之后，你说这个优惠还不简单，网站上看一下，我这一季通通打九折就好了。可是打九折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系统的获利，或是公司的获利？有可能啊，影响程度有多大？这个打折要打折多久？不要伤害自己太深吧。像这个都会产生连环的影响，所以你可以用这个 price management。那如果是有电子表单处理的，有这个 e-phone processing。好，那最后有这个工厂规划的。所以如果你有工厂啊，工厂做好，就是说这个工厂做好，你想把这个工厂的成功模式复制到另外一个工厂，有个 plan for， 这个像这个 plan for idea 也有做，好，所以这个都是目前企业要做的。好，那另外呢，如果是那个 starter kit， 好，如果是这个 starter kit 的话，好，如果是 starter kit 这个东西。要注意它是 for set 的，所以我这边有注明，好，它的名称上看不出来是 for set， 所以它是整合 Office 2017跟 set 做资源规划。好，那里面有白皮书，有安装文件，有安装程式跟原始码，所以有兴趣你可以看。当然公司如果不用 set 的话，大概就用不到了。好，那再来，如果是你要用这个 Power， 啊，这个我的程式，我刚才只是做建制，我现在做完有把它放起来，啊，那希望有好结果，不然没有什么时间再去改了。好，我们有一份做好的，大概这样做是对的啊。如果有错，都是小错而已啊。像透过刚才这样，是不是可以看得出那个 VSTO 开发 OBA 程式大概是什么样的行为？好，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好，当然我们 VSTO 它可以忘了。好，那最后面是这个 Power Tool， 然后 Power Tool 呢有这个 Open XML Package Editor， 这个就是如果你打开 Office 文件，你如果电脑里面有装这个。XML Package Editor 打开 Office 文件，它就直接呈现 Open XML 格式给你看。如果你没有装，你从 Visual Studio 打开啊，我现在讲是从 Visual Studio， 我从 Visual Studio 打开一个 Office 文件，它就叫 Office 来帮你开。可是你的电脑里面如果我装 Open XML Package Editor 的话，你打开一个用 Visual Studio 打开一个 Office 文件，它就直接把它做成 Open XML 格式给你看，有这个东西。好，那如果你要像刚才编辑说，也想要知道说 Office 的那个 Toolbar 的 Button 大概长什么样子，你可以用这个工具，叫 Ribbon ID Tool Window。好，这个好，那另外呢，有你要管那个 Task Pane 里面的 UI， 放个 Custom UI Manager。好，那如果你要用 C# 去把 Office 文件拿来用 LINQ 的语法做操作，你要有这个 Office Interrupt API。用 C 下透过 LIQ 操作 Office 文件里面的物件啊，有这个。好，那如果你有开发 SharePoint 的 workflow， 常常 debug 会产生 WG， 你可以用这个 feature sweep 把它去掉。好，那 workflow 的程式做好，如果要做安装，用 package generator 做安装程式。好，那另外还有，如果你要 debug VSTO 的程式，有这几个工具。好，那特别是最后一个，最后的就是 troubleshooter。 就是你如果用 VSTO 开发好 solution， 你要部署到用户端电脑的时候，用户端电脑的安装环境到底有没有符合你的条件，最好用这个 VSTO Troubleshooter 查一下，它电脑里面必要的元件是不是都装好的啦，这样两两好，所以用这个查。好，那这个就是 VSTO Power Tool 里面的 Open Access Editor。 好，所以我如果用 Visual Studio 打开 Office 里面有装的话，它直接呈现这个样子。好，那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Visual ID， 好 Visual ID 的 Tool Window，所以你可以直接看到说这个 button 这个服饰它的 ID 叫什么意思，啊这个 ID 是不是就可以拿来当做我的 button 的 office user ID， 就这样子。好，这个是 power tool。 OK， 好，那我看一下我这个程式撞起来了。 OK， 好像没有出现错，可是这边好像是没有进来，对不对？我少做一个动作，但是你可以发现这边是不是可以变，我现在在按这里了，可以变。那我如果打开这个 ribbon 在这里，这个 label 是也可以变，对啊，但是我这边忘了把这个词关联进来，少做一个 call 的动作了，啊 call 的动作这边就应该出现了，啊这里计算我没有做嘛，这个时间来不及，我这边没有做，啊但是我们会后我们会放一份做好的，这个做好的呢，我来看一下，在这边，啊这个事先做好，我就怕那刚才那个乱不起来，所以这边我也会做好的。那做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list document。我刚才几个动作没有做的，你把它补一补，它就可以跑了。好，所以刚才这个浏览的动作，我少做的动作就是少做这个处理，少做这个处理。好，所以如果说我把这个加起来，我把这个加起来。好，这个是我的 custom ID 如果变掉了。那我要跟着变了，好，所以我就回到我的 list document， 我希望它可以做起来。好，那在这个 list document 里面呢，我就做一个方法。好，这个方法呢，就把它做叫做 show amount， 但是我计算就没有时间做了。好，那这个 show amount 呢，等一下是不是每个地方都要扣？这个刚才我讲了，这边有预留空间的，没有补 show amount。行，紧张之下又按错，好，再把它修正一下，这样子，好 ，OK， 好，那这个呢，我看一下，应该是没有错了，好 ，check 一下，关掉。好，那但这边我们也没有把它部署到 SharePoint Server， 因为可能。有些学员没有用过 SharePoint Server， 但是我刚才有列出几个 SharePoint Server 很重点的功能了，所以如果把它布置上去，这样的文件如果再传送去做签核是不是更好，对吧？啊，如果没有，至少它是一个功能蛮强大的 Office 文件。好，所以我再把它弄一次看看，启动一次之后第二次应该好多了，好像没有，所以一时熊熊不想把的动作弄掉了，所以这里没有出现了，应该可以啦，所以我到时候会把这个做好的把它放上去的，差一个动作。好，好，那最后呢是一些参考资料，那参考资料的话有一些还不错的文件，所以 Microsoft 有出一本书叫做六个 Microsoft Office Business Application， 好，这一本书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好，那 Microsoft 有一个 OBA 程式的中心网站在这个地方，它里面有一些资讯。好啊，再来这边是一些 MCA 的文件，然后它有一些告诉你说为什么要开发 OBA 怎么做比较好。好，那这边我留一些下载，有那个 Office Application Tag， Composition Reference Toolkit， Power Tool， 还有 Starter Kit。好，那如果你会后要下载那个投影片或是翻译的话，那个微软网站上会放的，我们公司这边也会放。好，你就打这个网址在资讯专区里面。会拿到刚才那个程式，有个东西没有搭建好。好，那这是 Technet 的一些教学的资讯。好，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今天大概我们的这个研讨会就会到这里，谢谢大家。